享最美好的游戏时光，这里是 VG 聊天室。大家好，我是跑得快雷电。
我是六段音速。
大家好，我是鸡翅。
哎，这里是很奇怪啊，这个好久没有回来了，真的是这个相隔两地，又是因为很多各种原因吧，终于能够一起，现在成为一种联动节目。哎呀，我这个叛徒感觉啊。六爷对我新做的游戏电波有什么指导吗？
指导不敢，挺好的嘛，就是联动已经联动好几期大咖了嘛，重量级人物都是
啊。其实说是叛徒，其实也是很想回来一直和 VG 一起录点节目啊，甚至咱们以后有一个节目就一直一起录都行，我觉得。我这个不是这个，但其实我们那个游戏电波 Game Wave 呢是一个周更的电台节目，每周一更新，但是这期我们会周二更，因为 VG 是老传统，周二更新一期专题节目。游戏电波这个节目其实是不太想和 VG 这种正面硬对应，虽然这期联动了，但是其实平时我们聊的更多的都是人与游戏的关系啊，就是聊游戏作品其实还少一点，主要是我玩的比较少啊，最近这个游戏也是太多了，都没那么多时间玩。大家总说，哎，游戏电波你怎么不能像 VG 一样聊点游戏？我说现在聊不了 VG。那是50多个编辑啊，那每天玩游戏啊，所有游戏都能玩得到，那他们随便叫人哪一个游戏都能覆盖到，那我怎么覆盖？你说我去叫一些朋友来跟我聊游戏，那人怎么聊？人都没玩过，或者说你不能给人家指派任务，你鸡翅5天之内跟那个怪物猎人崛起曙光最新 DLC 月训龙还有那个怪异化达到150级，好吧，怪异调查任务，那不能这样，是不是？对吧？所以咱们我这边没办法，但是咱 VG 聊天室多聊聊游戏，那这次和 VG 联动咱们就聊聊游戏。最近这几年这个游戏出的特别多，我最近几年玩游戏玩的也比较多。今天咱们主题是 JRPG， 就说说最近这几年你们玩过哪些好玩的 JRPG， 自己特别喜欢的。我先说一个 FF7RE， 最终幻想7重置版，这是我最近几年玩过的非常满意的一个游戏啊。刚玩完觉得不满意，觉得很怪啊，但是玩完之后发现它的完成度是后来这两年完成度最高的游戏之一了。对，因为这个是日下啊，这个情况日下。鸡翅说一说我们的嘉宾。
这个不那么满意的能说吗？
能啊。
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破晓传说，其实我一开始挺满意的，到后面就越玩越不满，就对。
这也是传说系列最新作变化非常大。
对，
你说个满意的。
对对对，
说个满意的，说个最近的，
说
最近玩的这个，
说
最近玩的这个。
最近玩的满意的，我想想啊，
这还用想
啊？那应该是
太多了，太多了。
应该倒一倒，应该是 DQ 十一吧？
哦，你是说玩通关？
因为我又重新又玩了一遍，
哎呦，
对，然后就觉得啊还不错，因为他那个加了新的剧情嘛，那个 S 加新剧情。我最开始玩的 3DS 版，后来 PS 版，然后后来 NS 版，他加了新剧情，搞得我又要去，对，又要玩。
所以你玩了三遍。
对。
哎，那你玩 2D 版了吗？
没有，我是玩的那个 3DS 的
3D 版。
3D 版。
哦 ,3DS 的 3D 版其实它整个画面的构造是和 PS 版不一样的。3DS 它虽然是 3D， 但是 PS 是用虚幻引擎做的。
是的。
而 NS 版的 S 其实是包括了2D 版和 3D 版还能够切换，这个我觉得就属于什么呢？传统和新时代并重的一款，真的是传统又没有丢，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新时代玩家的。其实我想让继续说的是 XB3
哦 XB3 这还不刚第四章，不好意思说嘛。
咱俩进度差不多，我是特别满意，我玩得很投入，
确实
停不下来，我就不想录节目，不想玩过外地，不想做评测，什么掌机什么这那都不想干，我就想玩 SB3， 但是真的是没时间啊。六爷说说，
确实
六爷说说，
这个 XB3 异度神剑啊，这个没玩
啊。
近期的比较除了刚才你说的 FF7RE， 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 FF 所有游戏我都喜欢。其他的话我印象比较深的最近的十三机兵防卫圈还不错。
这算 RPG 吗？
这个算 RPG，
这个对对，你要这么说，这个横的剑人不能算是 RPG。
对，
主要现在你看 RPG 的这个元素，它其实越来越复杂嘛，
确实，
它会融合好多各种各样的类型进去，有这种角色扮演，它还有好多别的元素。哎，那你们觉得那个像老头环算不算 RPG？
算 RPG，
算 ARPG，
算 ARPG，ARPG， 但是它算不算 JRPG？ 哎，那我先问一个反问一个问题，怪物猎人。 他其实现在在 TGA 啊等国际上面，尤其是他走向国际化之后，他的标签直接给自己贴的就是动作 RPG，而且他的数值越来越明确，还能蹦数字，他肯定是也算是一个 ARPG 了。那你说他算不算 JRPG？ 他这个 P3 和新的这个崛起都是日本风格，日本主题鬼怪，你说算不算 JRPG？
但他最开始其实他的定位是那个 Hunting Action， 我记得、
啊、
就他就是自己定位是一个动作游戏，他只是说动作游戏也能有数值嘛，
啊，
对吧，他其实没有那么重说 RPG 的成分、
哎，那其实相对于怪物猎人来说，法环和魂其实很多人在他们看来也是一种狩猎 BOSS 探索地图的一个游戏、
嗯、
和怪物猎人有一点点相似之处、
嗯，
那法环和魂也是日本团队，日本本土制作人宫崎英高先生制作的，那算 JRPG 吗？日本人做的游戏就是 JRPG 吗？
我觉得就 JRPG 过去这个东西，就是它的语境、
嗯、
可能是放在西方的这个语境里面去讲、
嗯、
它要把 JRPG 跟这种西方的 RPG 它要刻意的去区分它、
啊、
因为风格上来说确实有一些不同，而且游戏的这种制作方式上也不一样。但是这些年你看，这些年其实这个 RPG 这个类型本身它里面很多元素都在融合嘛，
嗯，
会加到各种各样的新这种类型进去，比如说你这个射击类的，对吧，然后你有一些操作类的驾驶的动作的各种元素它都加到 RPG 这个东西里面，这个类型本身是在进化的。
对，
然后相对的我觉得整个这个类型进化到今天这个程度，可能法环或者魂这类的游戏，你如果从这种以前的语境下判断，那它应该算 JRPG， 但是现在可能你很难讲了，它是到底算是某一个风格的 RPG。 我觉得更倾向于说它就是动作类 RPG。
是，
那可能现在这一类 RPG 它就是西方的风格也有，然后那日本的东方的风格也有，但是它可能我觉得还是说它是 RPG 的一个分类比较好。
嗯，如果我们把这个范畴放大一点啊、
嗯、
就说是先按照只要是日本人做的它就是日本 RPG、
嗯，
但其实它这 RPG 是日式风格的某一些元素在里面的一系列 RPG、
嗯、
但是很有可能呢是因为原来啊这个制作水平有限，引擎也比较单一，那表现力也相对一致，那你说 FC SFC 时代都是那种画面俯视角一个小人儿，动作的也好回合制的也好，对吧，但是呢没有一个类型是固定不变的，它都是不停的衍生不停的变化，随着世界的形式变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呢，就是 JRPG 出现的时候它的最早初始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嗯、
勇者斗恶龙和最终幻想都是八几年的时候的，他们很明确的是来自于西方的这个桌面 RPG 龙与地下城，那怎么就做着做着变成了自成一派的 JRPG 呢？就相当于日本人从欧美那边拿来了一个全世界都非常流行，因为日本其实本身就比较西化啊，全世界非常流行的一种桌面游戏也好，那个 CRPG 也好，当年其实也有这个桌面游戏在欧美做成了这个电子游戏都有的，对吧，就那种探索迷宫的 RPG、
嗯、
很早就有了，主视角走来走去。所以我刚才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六爷说比如说近几年这个类型融合确实是日本人做的 RPG 也是面向世界范围的，但是呢最早的时候像女神转生一，它和欧美 RPG 一样的呀，主视角地牢探索一块一块的走，对吧、
嗯、
你像后面 JRPG 也有啊，世界树
迷宫
什么迷宫村长特爱玩那个一边走一边画格子，那不就是最早的 CRPG 走格子那个龙与地下城的那个一步一步做吗？但是它怎么是 JRPG 呢？那个是世界树迷宫肯定是 JRPG 啊，包括那个什么风来西林，
嗯，
对吧，异步回合制的那种，它就是把那种走格子和日本擅长的这个回合制游戏都做到一起了呀。所以到底是什么是 JRPG， 我觉得我们刚开始要先稍微的达成一点点共识，未来才能够讨论下去，对吧。我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OK，
仙剑奇侠传和轩辕剑最早回合制的时候它是不是 JRPG？ 它肯定不是 JRPG。 你要敢说仙剑和轩辕剑是 JRPG， 你现在发微博绝对直接被举报了。
嗯，
但是最早仙剑做的时候很多做都是学习的 FF 的那个，他讲的是中国故事，用的是日本风格、
嗯、
节奏迷宫做法都是日式的那一套、
嗯、
但是他有自己的特点啊，他用的这个招数什么的，所以那算 JRPG 吗？他不算，他就算回合制 RPG。 但是如果是日本人做的仙剑，那他就是 JRPG 了。那举个例子，吞食天地诸葛孔明传是不是 JRPG？
嗯，
我搞不清楚了，
应该是。对， 哇，这个算
怎么分呢？
这个这样算的话，应该就不是说局限于风格，而是说你制作团队或者说它整个制作的流程之类的。
啊，
哎呦，这个好难界定啊！
嗯，
因为你看，你题材也不能界定，
是吧？
然后你的形式也不能界定。
哎、
嗯，
咱们聊天的时候，我想到了一点，
嗯，
得有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这个必须得是日本人做的。第二个条件，就是它得是不是像那种集合了世界上其他的很多优秀的那种玩法元素，比如说《黑魂》，还有《艾尔登法环》，开放世界。啊，这种动作性，而且它是欧美的主题的，这种你一看它这个大面上面全是欧美的东西，那它也不能够算作 JRPG， 它还是要有一些日本传统 RPG 游戏的核心的要素。在我看来，核心要素有哪些啊？首先它的节奏，它一定不能太快，可以这个进度快，就是每一回合动得快，但是它的这种怎么我升级呀、啊？整个流程的长度啊，故事的一种风格呀、啊，对吧？你们觉得《最终幻想》算 JRPG 吗？
肯定算，
它绝对得算 JRPG。但是它每一座讲的都是日本人的性格的一个欧美画风的游戏，还有很多是中世纪的。但是只要我觉得内核 FF 的内核是什么呢？你别看它表皮是欧美奇幻，但是它人的处事风格。还有很多他对世界的认知是日本人的感想，对吧？ FF10 是所有 FF 中比较接近 JRPG 的一部最终幻想，那其他的 FF12 就是非常不 JRPG 的一部 FF， 所以这个很难划分。那我们今天要不节目就录到这儿吧、
嗯、没有，就
有没有人有想法、嗯、
我以前有个想法，就是就我自己的概念可能不是正经的，就是我觉得那个美式 RPG 在我的概念里，就是它有很多分支，
嗯，
也就是说你可以根据你的选择，然后它会进入到比如说不同的那种比较大的影响，就是它那种多结局，不是那种就是让你结局不一样的那种，就是它有个中间就有比如很大的分支。但是 JRPG 它是用那个比较好的比如说讲故事的方法去把它要传达给你的故事讲清楚，就不会让你说你一个什么重大抉择完了整个世界会有什么大的变化。不太有，但他会把整个故事好好的给你讲完，就比较单线。
你说的这一点算，
嗯
嗯，一般确实我玩这个西方 RPG 比较多啊，就是它确实是大部分都是有选择的，
对、嗯，
没有选择的不多。但是比如说像它很多 IP 改编的《星球大战》，这个《旧共和国的武士》最近要重置，然后重置失败了。
嗯
暂时搁置了、
okay.
对吧 BioWare 当年这个其实是质量效应的前身、
嗯、
质量效应的选择性更多，因为它是个原创 IP。 但是星战你没有那么多的选择，但是你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呦，我这儿对话也能选，那儿对话也能选。但是 JRPG 你看起来有的时候你说的话会选择一下啊，但是整体的走向好像变化不大、
嗯、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西方 RPG 更多的啊，我粗浅的粗鄙的这个非常简陋的对比一下，就是西方 RPG 更多的是做自己，就是我进来我创建一个角色，像玩《龙与地下城》一样，我写个角色卡，然后这个游戏里面尽可能让你感觉到我想做什么做什么。但是 JRPG 更多的是我这个故事、
嗯、
这个主角的身份啊，大部分都是定好的，他为了让你有点代入感、
嗯、
像 FF 以前的作品都还能让你起名，其实你起个名有什么用，你并不能决定他的身世，他就让你稍微的有那么一点代入感，对吧？你像那个 Mother、
嗯、
他是完全讲的一个自己的故事，但是上来他就很巧妙的让你把你喜欢的食物、喜欢的东西、你的哥哥姐姐弟弟妈妈爸爸名字写进去啊，故事中出现他们的名字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你就觉得哇、哦、有代入了。但是大部分 JRPG 呢，玩的时候我不会觉得我是克劳德，我只会觉得我和他共同经历了一段故事。就是我玩辐射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那避难所出来的那个。
其实刚才你说的这个就是 RPG 的几个大家都能看到的这种比较普遍的共性吧。
哎，
一个就是它是两种代入感，一种是你代入游戏给你设定好的一个角色，比如说就是 FF 里的所有的主角啊。另外一种呢是代入你自己，就是你去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那种大部分的 MMORPG 其实都是这个类型嘛，就是你是一个自创的角色、
嗯、
FF14 也属于这个类型， 所以你他会塑造一个大的故事一个框架，比如你是光之战士，那在这个实际上你在游戏里去玩去体验扮演的时候，那你扮演的是更多还是你自己嘛，或者是你想体验的一样你想扮演的一个光之战士，这两种不同的代入感，但其实都是 RPG 的特性。相对来说啊，我觉得可能过去这 RPG 就是刚才那个机制说的线性的比较多，大部分是线性的，就它故事不存在什么分支选择，几乎是没有的，或者很少，范围是非常有限的。然后相对来说西方 RPG 可能就是它更注重自由度，就是我要有很多很多自由，这样我才能扮演我自己嘛，对不对？否则你给我设定好的角色，我是没有带入我自己的这种感觉的。这两种其实都是 RPG 的特性，然后可能在这方面西方跟东方啊，我或者我们不说是这还是 West 的，我们就说这两个东西相对来说啊，它可能是有这种区别。虽然现在这种区别我觉得已经也是越来越在变得没有那么明显了。另外一个可能是刚才说的这个里面感觉总结下来，就是西方的这个 RPG 里面更多的是这个就是这种自由度很高的游戏，这 RPG 呢就相对来说不太注重这种东西。这最近这几年可能大家都说什么 JRPG 中兴是吧，就在崛起，是越来越好了是吧，这几年前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有很多讨论，就是说 JRPG 不行了，没落了，
对，
没有影响力了。那个时候那段时间大概十年前吧，那个时候大家都爱说这个事儿。欧美那边我还记得经常会看到有这种帖子，或者是那种媒体也会发那种写那种文章，就是哎呀 JRPG 怎么办，我们以前很喜欢啊，就是这个但现在我们不喜欢了，那怎么改，怎么改良这个问题。我甚至记得好多日本的这种制作人都在公开场合或者是各种地方讨论过这个，就是我们要怎么改 JRPG， 要怎么去改去迎合这种更多的玩家的这种需求。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背景是不仅仅是 JRPG 的这种没落，而是整个其实是西方的这种游戏体系它的这种迅速的崛起之后造成了一种结果，这是一个大背景啊，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咱们就说这个改的各种意见，我当时看过各种各样的意见，其中就包括刚才你们讲到的，一个是觉得 JRPG 那时候觉得自由度不够，还有一个呢就是玩家能参与的东西很少，比如说就是它都是单机游戏大部分，然后还有就是呢是不能联网，不能在线，就这个是跟单机是相对应的，就有这么几点。当时我看完之后，我觉得这个样子的改法可能确实是迎合西方的这种玩家的他的主要的需求，但是这样变完之后，他还是 JRPG 吗？他可能就没有以前的那个风格了。
这个很有道理。
所以其实结论啊，就我说我的结论，我觉得就是现在在讨论的这个 JRPG 的这种感觉，我们想要去定义它，或者我们想要去区分它和这个西方 RPG 的区别，我们现在假如想做这个事儿，听下来我就感觉特别像咱们前一段时间或者头几年我们讨论某一个游戏类型，比如说某一个类游戏它还是不是 ACT， 或者什么样的游戏才是 ACT，
对，
才是动作游戏。现在可能我们已经放弃这个讨论了，对吧？就是哪个游戏才算是动作游戏，如果我们一定要按照就是头几年咱们还在那个杂志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去给游戏打标签，去写那个游戏类型的标签，如果我们还按照那个标准去定，那可能现在真的没有 ACT 了，已经就没有这种很纯粹的，非常非常少了，
就鬼泣五，
对吧？
对。
但是你看现在这种定位的这种，或者我们去描述一个游戏类型的时候，现在更多的时候都是倾向于用一个复合型的标签去讲它，
对，
什么什么什么加在一起，什么加什么加什么，这种情况很多。所以今天这个我说一下我的意见，我觉得 JRPG 就是以我们印象里的那个样子去定义它就可以。就我觉得谁是 JRPG 啊，现在哪个是 JRPG， 或者说以前哪个算 JRPG， 我觉得其实就差不多了。
你这一点说出来其实是不是和你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你自己的心情和心态是不是和过去的某一些心态有相似之处来判断的。那么魂我觉得就不算 JRPG 了，它相对 JRPG 来说我觉得更像恶魔城。
那恶魔城其实也算是一个就是东方的游戏，
月下夜
宵虽然它是
也有点像
啊，虽然它这个题材是西方的。
我家猫进来了。哎，其实今天咱们不管能不能讨论清楚啊，我觉得六爷刚刚说的类型的这个就是现在符合类型的太多，而我最近这些年也是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没有必要用类型去框死某一个游戏，说你必须得是，你不是我就开出你这个级不让你发售，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事后讨论聊天，为了能达更快的达成共识，一起讨论一些游戏的特点共性，产生共情，所以才会去用类型来区分，这是一种媒体和受众反向对游戏进行分类的一个方式。而游戏厂商为了迎合受众和 做 marketing 市场，他也会尽量的贴近类型，但其实在游戏制作的时候，尤其是优秀的制作人，他不会局限于某一个类型，说我这要是 JRPG 我不能怎么怎么样，我如果怎么怎么样了我就完蛋了。
嗯，
就是现在引擎通用技术非常的强，它可以各种元素都拿进来用。以前你想做一个艾尔登法环这样的动作冒险游戏，开放世界加上银河城的这种冒险的形式，地图探索，它做不出来的。以前现在技术成熟了才能够把很多东西融合起来，所以现在更多的是用我们就是用元素或者打标签的方式给很多游戏去打标签。今天我们聊的呢，其实就是如果有一个游戏它 JRPG 的这个标签，不管是它的类型玩法还是我们对它的感觉有没有当年的那个感觉，这个标签是它的一大卖点以及是它的吸引我们的点，我觉得就可以算作是 JRPG。
嗯，
那比如说异度神剑，尤其是异度神剑二，那它绝对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JRPG 游戏，对吧？
这个点你说我发表不了意见，我闭嘴。
OK， 但是它其实也虽然是 JRPG， 但它又不那么 JRPG。你见过哪个 JRPG 里面有扭蛋的？
有啊，妖怪手表已经超过面包超人，成为日本最受欢迎的动漫游戏角色。这个他敲扭蛋只是他的一个玩法的一个部分，并不是他的完全核心。
是的，是的，
那个本质不就是一个抽卡吗？
对，
对，
哎，所以其实范围非常大。日本人做的有点日本感觉的，其实现在就是日式的 RPG。哎，说回去一点，我觉得今天讲到这儿了，我觉得很有意思。
嗯，
就是为什么欧美啊的这种桌面角色扮演游戏也好 ，CRPG 也好，它到了日本变成了这样，就是因为。我也了解过一点点他们开发秘闻啊，
嗯，
就是做 FF 之初，他们就是把这个桌面跑团的这个几个职业四个人，对吧？
嗯，
弄过来，然后呢 ，Square 的这个制作人他们想，我们要把电影化的叙事做到这个游戏当中。你一听电影化叙事和欧美西方人做那个桌面游戏，它就不一样了。它是这样一结合，就变成了单线式的，又有《龙与地下城》的角色职业搭配的这样一个玩法的游戏出来了。
嗯，
这个根儿是这样的，慢慢发展着发展着，就成了现在的 JRPG。还有一个很决定性的因素，就是欧美人最早都做电脑游戏，所以西方 RPG 也就基本上会被称为 CRPG。电脑游戏一定当年的时候啊，是要用鼠标键盘操作的，它的交互界面和日本人开发的手柄操作的游戏不一样。哎，别小看交互界面，现在大家所有游戏都是你又能用鼠标键盘又能用手柄，以前可不一样。以前你能用鼠标点，你才更方便的去给这个角色啊加点啊，然后让他在这个迷宫里，你在一个地图上面一个主视角的，你去点一点这个环境中的这种道具啊。 SFC 上面也有把很多这种主视角的游戏移植过来，但是它这种它就不好操作，它不好玩。你像 DQ 它主视角战斗，你就直接选了人刚一打打完了。所以就是日本人沿着这个主机游戏的方式做，慢慢的就更多的是我一个人沉浸在一个冒险故事里面。欧美的就是这个方向，尤其是欧美的这种 CRPG 又进一步衍生出风靡全世界的 MMORPG， 像是魔兽世界这一类，也是引领了很多后面游戏开发的各种元素。那其实所有的东西集合起来就形成了现在的，你像我就爆言一下啊，异度神剑一定也受魔兽世界的影响。
嗯，
这绝对是的。
是吧？
比如说它的任务接触方法，对吧，上大地图上打多少怪，虽然这不是魔兽世界原创的，但是它魔兽世界就把这个开放世界中这个角色怎么组队，是吧？你像异度神剑三里这个坦克治疗攻这个 DPS。
都不只是三了，就从异度神剑一开始，就当时接触之后就感觉，哎，这个好像有点那种魔兽的味道。就是它首先它要打身位，你 DPS 你要在不同身位打，比如侧方又如何，在背面又如何，然后要那个坦克在前面承伤，然后反那个回复在那边帮你治疗。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我不能说是类魔兽，起码是类网游。对吧，
其实就是跑团里面的职业分工。
对，它整个的那种叙事啊，那个讲故事的方法和那个冒险的感觉还是那种 JRPG 的那种，就一如既往给我们那种感觉，这个融合的比较好。
哎，你看坐着坐着就坐回去了，你想90年代初的时候博德之门，那里面也是你操纵几个角色在这地图上这个及时的移动啊，也有不同的职业分工，你看和异度神剑三的这个战斗方式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个挺有意思。我觉得今天我们来一起聊聊呢，那就追根溯源，来聊聊咱们 长这么大啊，喜欢的 JRPG 游戏，为什么我特别想聊这个？就是因为我总说我特喜欢，他们都是胡说八道，说你美飞，你不可能喜欢 JRPG， 你一个辐射 boy 是吧？辐射76真正爱好者，sorry， 就
你都没打通关，
对啊，你游戏都打不通关，竟然还说自己喜欢 JRPG， 我就要给你们证明证明我有多喜欢 JRPG。
Okay.
我异度神剑系列每一座都玩过不超过15个小时但是我每一座都玩过，我尝试了，我努力了，女神异闻录系列每一座都玩过也都没有通关，不是女神转生女神异闻录我通关过一座 P3P 我每一座也都玩过我都没有通关，
这个
我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
这个我能理解，
为什么我玩不了下去呢？我也要深刻的反思自己，重新找到 JRPG 的乐趣。你像我《王国之心》算 JRPG 不？
懵了，我靠，
这个他妈的怎么回事？那迪士尼合作的，但是
算啊算啊，应该
算对吧？
对，《
王国之心》我一个月的时间内把第一部到第九部全都半云半玩的玩完了，
不怕消化不良啊。
我为了玩《王国之心三》，为了当时做 VG 聊天室和震东做了一个8个小时的这个系列剧情回顾，我拼了
系列换奖，我
一个月玩了八九部，真的是太感动了，这个是挺好的。所以咱们就说说最喜欢的这个日式 RPG 有哪几个。我先说，我很快就说完。第一名 FF10， 最早能够看懂英文的时候，照着字典一点一点把 FF10 打通的时候，我已经忘了我有没有流眼泪，但是那个感动感动我一辈子。第二个就是 FF12， 它的那个战斗系统我特别喜欢，最刚开始我对它的群像式叙事不是很在意，不很喜欢，但是慢慢的我感受到它的这种宏大的历史感啊，虽然最后松野太己没有坚持做完。第三个我差点忘了，数码恶魔传说1加2，我虽然没有通过女神异闻录和真女神转生太多，但是这两部我玩的特别是投入，这是我的前三名啊。因为为什么一加二？因为它两个故事是上下部，并没有分割开，非常紧密的联系的。没有玩过的朋友可能现在也没有机会去玩了。对，这是我的三个。所以其实你看我通关的也不少吧，加上王国之心10个，这就15个了。好，六爷，六爷说说，六爷说说。
第一的话，就我其实排不出一二三来啊，但是我就说三个我印象比较深的吧，就是对我影响比较深的。第一个是《幻想传说》，这是这个传说系列的原点吧，算是。这个游戏我印象特别深，是因为跟我那个时候的经历有点关系。我能讲故事吗？
能啊，就喜欢讲故事。前面咱们说的太抽象了，都剪掉。
我讲一下，
从这段开始。
这个。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之前可能多多少少也讲过，但是没有完整说过。我昨天稍微回忆了一下，感觉好像应该跟之前跟鸡翅聊，鸡翅玩的好多游戏都是那个，就比如说 FF 可能是从123就从这个 FC 上的开始打的，
对
对吧？所以他可能接触的这个是还是比较经典的那个 JRPG 时代的那些作品。但我接触游戏虽然是从 FC 开始的，从任天堂的 FC 开始，但其实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很少玩 RPG 游戏。那个时候我印象里啊，看到过那种画面，就是这个一个绿色的一个画面啊，地图可能就是大地图我猜，然后有小人在上面跑啊。我对这种东西当时没有感觉，我不知道他是在干什么。相对来说，那个时候 FC 上的游戏我特别喜欢的都是比如像魂斗罗呀，像这个坦克大战啊，就这种给你有特别直观的刺激的，让你一眼就知道我在干什么。也许是因为年纪，所以那个时候不太能理解，就是你是一个人，你到一个世界里面去冒险，这种感觉我可能不太能理解。就是有人现在说，你看你这个游戏，你按键都没有反馈，你按一下都不能出招，
啊、
那你这不叫游戏。现在有人可能会觉得，对吧？
这游戏居然按一下不能马上出招，这是不玩的。
对，你还得按个菜单选一下指令了，是吧？但是这个我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就跟这个情况有点接近啊。然后上了初中之后，就那个时候沉迷踢足球嘛，白天是踢真球，晚上下学了之后去那个包机房踢实况，是吧？这段时间基本上我的游戏就是实况啊，这就是实况，没有别的游戏，不存在其他游戏啊。直到上了可能初中毕业，上了高中之后，
哈哈玩足球动作游戏，其他的不玩。
上了高中之后，那个时候特别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包机房里大量还是超任，就是那个加一个磁碟机的那种 SFC 嘛。但是等上了高中之后，那个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突然发现，哎， 变化很大，大家都换成那个灰色的那个方块，就是这个 PS， 玩的都是实况的 PS 了。就是有一次，然后我到了包机房去，就找不到位置，人家都在玩实况，我没有位置踢不了，怎么办？如果是来都来了，我就想玩点什么，然后这时候就控制俩机器，一个机器是土星，哎，你可以用土星玩实况，但那个好像不是实况，那个、好像是非法。大家都觉得是一个游戏，但其实听起来很别扭，但是大家也不知道啊，就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实况，所以大家都不玩那个。另外一台机器就是一个超人，那时候这个包机房里只有这么一台超人，就剩一台了。然后我就说那玩什么呀？然后我就那时候玩游戏不都是一个碟盒里面挑嘛，对吧？看封面，这个好看玩，因为那时候也不了解嘛，既没有游戏杂志，也没有互联网，你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信息从哪儿获取是没有的。照着那个碟片就翻嘛，那个上面都是有一个很简陋的那种封面嘛，有的甚至是黑白的，只有一个封面当时就吸引到我了，就这个封面跟其他的游戏封面都不一样。其他的游戏封面就是相对来说很耀眼很炫目，就红的黄的绿的各种颜色很夸张，那个游戏的颜色特别朴素特别素，是白色的底
啊，
其实都看不清楚，但是就很素。然后这个当时我印象，哎，这个画面上有一个男生骑着一匹马，白马，男生穿的白色盔甲，然后呢这个马后面呢坐着一个女生，也是穿的白色衣服，这个女生后面还有一个女生，哎，粉色头发在半空中飞着，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是在天空中飘着啊。后来我看了这个更清晰的封面之后，我知道她骑了一个扫帚
扫把，
对，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啊，就觉得哎很奇怪啊，为什么是，但是整个这个封面给人的感觉首先就跟其他的游戏不一样，它很跳，一眼就跳出来了，就美术设计的这种魅力吧，我觉得那时候主要那个时候我也不怎么见这些东西，哎，然后我就问老板，我说这个什么游戏，老板就是这你玩不懂的，就一是它没有中文嘛，二是它不是那种很直观的，就是我是打枪我是踢球我是干什么，哎，这个东西他说你玩不懂，我说哎呦操，这个你这个我这暴脾气，我得试一下，我得试一下，哎，我就试了一下，然后就他对我那时候玩了三年就是踢足球的这种人来说，哎，他的那个体验是很颠覆的，就是我刚才讲，咱们刚才其实聊到，就是你进入到一个世界里去体验扮演一个角色的这种感觉。那后面很多年我一直都玩这个系列，基本上这个系列除了可能掌机上的就是 NDS 和 Wii 上的几座，还有它大量的是那种移动端的游戏嘛，手游的上的，除了这些基本上我都玩了，加起来应该有十几座啊。你如果玩过一的话，玩过这个原点这一座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游戏基本上就可以说是定义了整个这个类型，我不说整个 ARPG 啊，就说这个传说这个类型，我们如果说它是一个 JRPG 里比较有代表性的类型的话，那基本上这个幻想传说就是定义这个类型的这么样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后面就是我们现在一提起来，比如我们就说传说，一提起传说你会想到什么东西，什么元素，可能比如说一开始啊会有一个开场动画，它是有主题曲的，对吧？然后呢角色都会有一个声优，然后如果是这种主要的角色，重要的角色可能还会有这种人气的这种或者很重量级的这种大牌声优去配音，是吧？然后你在大地图上走的时候，或者你在游戏进行中的时候，哎，它会不间断的会有各种各样的小对话，
嗯，
小剧场，
哎，几个人会对话，然后呢它可能比较简陋的也有幻灯片一样的，然后呢后面甚至有一些它就刻意营造这种幻灯片的感觉，就是一帧帧的给你播，也有的啊，但是这是一个特性，对吧？一会一眼就想到，它算是一个可以纯手动，也可以是半自动的这种战斗方式。早年的是这种二 D 的线上，它其实两轴的，后来变成全三 D 的，从 PS 时代变成全三 D 的。但是它的整个战斗逻辑是没有变的，你可以纯手动，也可以去半自动去操作，对吧？它是有一种接近格斗游戏的这种，哎，接近格斗游戏的这种感觉。实际上，它早期的灵感其实就是来自于那个时候日本比较流行的这种街机上的二 D 格斗游戏。
哦。
它的灵感其实是来自于这儿的，那这些东西你刚才我们讲到这些，后面还有剧情什么的，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就这些特别让你一想到就很传说的这种元素其实都是幻想传说去开辟的，包括最早使用这种像制作动画片一样这种样的逻辑去制作一个游戏。
哦，这个也
是哎，对，开场动画有一个人唱主题曲，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很 JRPG 的一个特点，我觉得只要是喜欢这个类型的人，其实都不难理解这个东西。就是你想啊，当然有一个客观的原因是，现在之所以你觉得，哎，你怎么一上来给我放一个 PV 或者放一个预告片，这个是因为现在很多 JRPG 在宣传的时候，在宣发的时候，他就会提前把预告，把这个游戏的 OP， 就是这个开场动画给你放出来，你就能看到，你能看到它的完整的版，甚至或者说是一个片段。但是过去其实没有的，过去大家基本上只有在真正玩到这个游戏的时候你才能看到这个游戏的这个开场动画。
哦，
哎，然后那个时候你才会有一个，哦，我终于开始追这个番的这种感觉了，
哦，
我开始看这个动画片的感觉了，
啊，
你才有这种感觉。但是你就是其实放在那个年代， 你会有这种感觉，它其实就是故意去设计成一个让你去看一个动画片一样的这样一个感觉。
那现在再这样做就是延续传统而已，
我觉得是，我觉得一方面它就是一个长久以来，就如果说传说啊，我们仅现在传说这个讨论范围里的话，其实就是你说它偷懒也行，它这20多年了，到现在27、28年了吧，它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它其实这个逻辑、这个套路、制作的这种方式，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这个好像之前在 PS 平台比较明显，就当时因为那个 CD-ROM 的那个容量比较大，然后你一个游戏实际上塞不了多少，所以当时很多游戏都开始做这种片头曲啊，然后或者中间插动画什么，比如洛克人 X4 特别明显，他片头曲也很好听，完了中间也插上了动画，就类似这种，就是他有没有可能是说他在利最大限度的去在游戏内容之外利用一下这个的媒介容量提升的这么一个红利呢？
嗯，也有可能，但我觉得更多还是那个时候的一个风潮，就是有人先开始在这种游戏的这种里面加入更丰富的这种声音跟图像的这种内容。
嗯，
哎，就是你说是 CG 播片也好，你说是一个刻意去专门制作的一个动画片式的一个片头也好，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就是逐渐的形成了一种什么呢，就是一种这样的一种游戏的一种共性，大家就认同啊，
嗯，
那你这样子才是传说。对吧，就你现在如果有一个传说，你说我没有一个开场动画，没有一个主题曲，那这个绝对是不可以的，不可以接受的，你再怎么创新都可以，那你不这么做我觉得是不行的。
很严格啊。
哦，是不是日本的这种感觉，我虽然没有什么看过什么大和剧啊或者什么日本的那种传统的那个剧，但我觉得它一定要有这种结构感的东西才能让你把情绪带进去。你像欧美的游戏我比较了解的就是辐射。他也有开场动画，人他开场动画都是就讲讲背景，
嗯
啊，人都不可能露脸的，因为那人没有脸，要你自己去设计的。他就讲讲背景上来，哦，你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一个人，你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请你来到这个世界吧，
对对对，
然后就开始了。然后你像刚刚说的，都已经像看动画片一样，那播那 PV， 然后战斗什么，还有小 skit， 那辐射二的差不多同年代啊。比那还辐射二比那还晚呢，辐射一辐射二这个98年99年，那就一个开场之后就开始就缩成一个小人了，中间也没有任何的动画了。当年的表现的提升那就要靠 FF789 传说这种放大量的播片进去，这是不是和日本这种动漫产业比较发达，
嗯，
它这是它的优势也有关系。像刚刚六爷说一看那个封面很吸引你，我不知道啊，就是当时你喜不喜欢日本的那些动漫啊？
喜欢
呀，当时也喜欢，
就后来我回忆啊，我之所以当时一眼就能挑到这个游戏，就是《幻想传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国内开始播这个引进的这个日本的很多动画片，其中就有《逮捕令》
哦，头脑刚界，
哎，然后呢，当时我不知道，但是我确实很喜欢那个片子啊，然后呢，哎。后来我就想起，哦，原来其实就是因为什么，这两个其实是同一个画师
啊，虽然主题
人设原设原案都是藤岛康介，
哎，
嗯，啊，就是这个其实也能体现出当时这个游戏的一些制作思路，它其实就是照着什么呢，很传统的或者那个时候已经非常成熟的日本的动画工业的这种方式去制作这个游戏的一个声音影像的其中的一部分内容，
嗯，
它其实就是照这个逻辑去做的啊，完全一样，你可以发现套路是完全一样的。
哎，六爷这个故事太启发我了，这个就是水到渠成的。为什么说东方人，咱们中国人爱玩东方 RPG， 或者是说当年是 JRPG 为引领的东方 RPG， 就是因为你这个接触无缝衔接。咱们小时候看哪有那么多机会看欧美的奇幻文学，都没有啊，你也不喜欢那个就不懂的是吧，所以就是日本的这个咱一看和小时候看动漫都一样，一下就进入了。
第二是 FF8 最终幻想8，
哦，这个六爷讲过很多，
这个，
大家可以去 B 级聊天室，
这个，
听听六爷的如何成为游戏编辑的，
嗯，
啊，里面有这个详细的 FF8 历险记啊，
嗯，当之无愧的这个第一 FF 第一啊，最强啊，然后
我不同意，
嗯，
我也不同意啊，但没
六爷的最强没关系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第三算是就是《女神异闻录》，就是 PE3。
哎呦，我唯一通关的《女神异闻录》和《女神转生》系列的作品。
嗯嗯嗯。P3， 然后 P3P 我都很喜欢。这就是就算是我的前三个吧，最喜欢的三个，不分排名先后啊，
嗯，
但是是对我印象最深的，或者是影响我最多的三个 JRPG。
挺好。那个哎，说到 P3 了，我可以说一下，其实如果单纯按纯的 JRPG， 如果 FF 还算有一点西方的这种感觉让我比较容易接受的话， 其实《女神异闻录三》是非常日式的，它也是日本年轻中学生的一个生活，对吧？日常上学，然后他的那个战斗啊，还有金子一马先生的这个怪设呀，然后他的这个整体的感觉，我是玩的特别特别的喜欢。但是他也让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导致我没有把更多的女神转生和女神异闻录玩完的一个原因，我可能说过可能没说过，就是因为我第一次玩我发现我太喜欢这个游戏了，我想一次就把它玩的透透的，我就开始从 GameFQ FAQ， 因为当年没有中文版，也没有我日文版我也看不懂，我玩的英文版，我下了一个就广文本文档的攻略呀，这个好几兆啊，你知道吗？我要按着他那个每一天告诉你的去做什么事儿，去做了一个一周目全 commu max， 就是全人物之间关系 max， 你要每天要去打工你就必须去打工，当然你有规则去安排，但是我不会安排，我不知道怎么安排，我就按着那个完全玩的没有任何的自由度，我就像一个那个按照他的玩的操作的机器，导致我这个游戏玩了十年才通关。
哦，你还通了？
他也对我造
通了，不错，
我通关了。我就 PSP 对这个本来都坏了，后来找修不好了，存档又接上了，我把它打通关了。所以它太弄得我太饱了，也有点疲惫，所以导致我每一次玩的时候就总是想到这个疲惫。而且我是不是要完成全 commu 也是我的一个犹豫的原因。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而且其实比起 P 系列其他的主题，我比较喜欢 P3 这个黑暗的主题，它是每天晚上24点开始多一个小时，这个小时的时候你要进入一个黑暗的一个世界去怎么调查，而且它很黑暗，是要拿这个手枪，现在这玩意儿能过审吗？肯定不行，对着自己脑袋来一枪，召唤它的这个 persona 出来，哇，对吧，太厉害了，当年也不知道什么荣格什么，现在我也不知道，反正就觉得很酷，尤其我喜欢金子一马的这个设计。这也虽然不是我的 top 3， 但是是我的 top 0， 好吧。机器
好
的。
对，我先接你那个 P3， 你刚才说你遇到那个问题，我 P5 我其实玩了，但是没玩通关，我是玩了学姐，帮学姐解决了问题之后，然后我还有很多天，然后我不知道要怎么安排，就是距离我预告
啊、哦、
就我那几天我是打工呢，还有我去玩飞镖呢，就是就我就玩了飞镖，好，我今天玩飞镖，明天我要干嘛呢？就是我有点迷茫。
你需要一个 FAQ 的八兆的文本文档攻略。
对，我没有这个攻略，然后其实我也不太喜欢照这个，就我就觉得玩的有点迷茫。
对，
于是然后刚好也有其他的事情，然后就啊，可能暂时打不下去了，就把它放下了。就其实上这个它的设计啊设定我都挺喜欢，但就是打不下去。我应该回头找等它的那个完全版，哎 ，PS5 版出来之后，我再从头再一口气把它打通关试试。因为这个系列感觉品质还很高，但是真的就是。
那你其他的女神异闻录系列都打通过吗？
没有，我之前玩过的是女神转身，就女神异闻录这个，因为我不太喜欢那种。比较现实题材，就我喜欢的 RPG 是那种幻想、
哦、
中世纪也好，和风也好，那个国风也好，比较贴近现实的题材，我有点比较就比较不太喜欢。
哎，怪不得你不喜欢扔飞镖，你看人家做的这个百无聊赖的这个学生生活，其实就跟咱们、上学的时候想放假，放假了之后想开学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天天我干什么呀，在家闲得哼蹦、嗯、当然现在不会了，现在有电子游戏比较丰富啊，这个物质生活提升了，所以你看他这种感觉都描绘出来了，你就要体会他的这种百无聊赖、
嗯、
就是浪费时间的感觉，费时间的感觉。
我有个问题，你们俩玩这个女神异闻录的这个逻辑是不是完全相反的呀？这个、
嗯
这个雷电是他是要一周目，或者说一上来他就要达成这个社交的部分的完美
啊，
然后就五维图要全满这种感觉的，所以你要不停的去打工，不停的要去干这个干那个，你就感觉这个人生就变得非常忙碌，像打工一样，很累是吧？
啊，
然后那机制是就是你是完全不在乎这个
东西，我不看
攻略
的，对，我不在乎，
不是说不在乎攻略，而是你完全不在乎什么什么这个社交范围啊，你这个人会变成一个什么样，你能不能变成一个五维全版的一个多边形战士，你不在乎、这个、
他可能都不知道有这么个系统，他才没看攻略。
那你们俩
会长知识。
那你们俩真是完全相反，你雷电是因为这个太就是哎太追求这个玩不下去，你是因为完全不知道该干什么所以玩不下去。
然后确实啊这么一说。那其实昨天雷电问我那个就我的 JRPG Top 3， 我犹豫了很久，就我把几个游戏我特别喜欢的放在一块排了半天，很难排出过123，最后我终于一咬牙就这么着了， 排名其实比较浮动、
哎、
第一名我现在给到了那个重装机兵 FC 的一个重装机兵初代、
哦、
对，因为当时 FC 的时候我就是因为玩了 DQ1、嗯、然后当时 DQ1 我为什么前面六爷说他玩不下去，我为什么玩下去，因为当时随的那个卡带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中文的攻略，
牛逼，
他会告诉我每一集要去干嘛、啊，并且每个攻略上面他还会描述说，比如说他有让我去拿加莱的琴，那加莱琴那段他会举着一个火把，他真的画了一个鸟山明风格的举着火把的小人去找这个琴，就我会知道我要干嘛。
哎，
虽然那个时候我不懂日语。
那个游戏你是怎么弄到的？是不是你是南方人啊？
是有一个大哥哥家的。
你是南方人，是不是南方的这个货品和北方的不一样啊？
哎，有可能
是不是更贴近香港啊什么他那边，
对，有可能他字是繁体字，
嗯，没准就是香港做的攻略，
是有可能，因为我已经找不到那个卡带的原版了，但是我当时就是跟着顺着这个攻略把它打穿了就是在打穿的这个途中我发现说他游戏里的字我看不懂、
嗯、
这就是我去学日语的契机。
那么早，
嗯嗯，
真不错。
对，就是小很小的时候，然后就他现在的那个主角吧，我们现在比如说你往右那个主角会面朝右，对吧？
嗯，
当时他主角是始终面朝屏幕
啊、哦，对 ，DQ
你要跟人说话，嗯、你要 Panas 之后你要选上下左右跟哪一面的人说话，当时非常的就是其实表现力很弱，但是我当时因为这个攻略本的存在，我甚至在我就是释放那个咒文的时候，我会念出这个咒文的名字，就小时候很中二，
哦、
对，什么没啦什么的，
哦、
就对就侯一米就回复自己，就当时小时候就戏很多，但是这个游戏让我体验到了就是说真正的去冒险的感觉。
哎，那是几几年啊？
哇，那个时候应该是93和94左右，我大一二年级左右吧，
比我早了五六年。我一次像你这么玩的时候，就是最终幻想。九，我那会儿家里电脑不能上网，我去网吧下载了一个大概2兆的 TXT 文档，又是 TXT 文档带回来，是从那个不知道天幻还是哪个 BBS 上下载的 FF9 全剧情攻略，我也看不懂英文日文，我就照着那个一句话一句话看他的对话，打通的时候哇好感动，就跟这个应该
是
一样的啊。
而且他当时那个是没有存档的，他存档是让你抄那个复活咒文
啊，
全部都是日语假名，抄错一个存档没有
啊，
所以这个就是促成了我去学日语，你知道吗？因为我当时就觉得这啥呀，我靠！然后他起名字，就是他起名字本来是让为了让你有个代入感，这个字该念什么我都不知道，
啊、
所以我是、
那个、时候都
我试了好多个名字，最后发现噜噜噜噜，他初始有16点血，哎，他起这个噜噜噜噜这四个字叫那个假名的噜噜噜噜四个字，然后他的血是最多的，于是我就用了这个名字打通关，就当时也不知道 RPG， 就是感觉啊、哎、这个游戏。
啊
当叫智力卡，哎，给我就一个冒险的感觉。我而且它的怪设是鸟山明。
你说了这么半天，你说的是 DQ 哎，朋友，你的重装机兵
啊？对对对对，我是说这个 FC 嘛，就是 FC 上的游戏，就六爷为什么不喜欢？但是我喜欢的原因
啊，你有这个机会，你有那个攻略本，是那个攻略本
啊，对，
救了你。
然后重装机兵了不得了，我当时玩到居然是中文版，
哇！
因为我是。比较跳着玩的，我中央这边是在 DQ 和FF3 之后玩到的，当时觉得哇这个游戏好棒啊，它表现力比 DQ 要强很多
啊，
就我死了之后我还会
就抛弃了你的恩人、
也没有就而且它可以做坦克，就是我可以比如说在某个时候我开驾驶坦克带大地图，然后在某些地方我要下坦克去探索，然后坦克战跟人战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它坦克射了很多那种很多功能的炮弹，比如说有一关非常经典，是一个像在铁桥一样很长的区域，然后有两个巨炮、
啊、
正常打的话基本上你到那是打不过的，但是你如果你事先买了铁弹，就可以用这个铁弹把那两个铁炮完全打到哑火，就你把它铁炮那个炮管打坏，然后你就可以正常的攻略过去。就当时我们其实没有攻略这个游戏，但是我跟几个小伙伴，我们就会因为只有我家有机器，然后大家都跑到我家，对，然后我们一起说，哎，这个到底要怎么样？那个到底要怎么样？哪里有那个什么什么金蚂蚁可以什么拿到钱更快？哪里怎么？就我们一起去讨论怎么研究这个东西啊、怎么改坦克啦？哪里有什么隐藏啦？就那种过程，就是感觉重装机兵在当时它应该算是一个区别于 DQ 这样的 RPG， 其实有一些我们刚说的那个美式 RPG 自由度，就基本上相当于是一个开放世界，它根本就不管你是先去哪再去哪，你只要有本事你想去哪就去哪。
它有什么 JRPG 特色你给说一说。
他的冒险的感觉非常棒，
啊，
他一开始就会告诉你，嗯，主角的爸爸是一个这个修理工，他说啊，你这个人很不成器，就老想着当怪物猎人，不是那个怪物猎人，他说怪物猎人是那种你接了怪物的赏金单去干掉怪物那种怪物猎人啊，然后让冷风好好吹吹你的脑子吧，然后就把主角踢出去了。
嗯，
然后主角就出去，哎，找到了第一辆坦克，遇到了红狼，然后慢慢的发现了已经是末世的感觉，
废土。
对，已经是废土的感觉，
嗯，
然后慢慢发现了这个世界首先有很多不同的势力，然后最后是一个诺亚的人工智能要掌控这个世界，然后你要如何去拯救，但是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结束你的冒险，你只要跟你的爹爹说话，说我不想再冒险了，我要隐退，你就可以迎来你的结局。它的很多设计不仅仅是数值，就像我刚才说那巨炮，就是它你正常你比如练级打能不能打过去，能，但是你可以用很多其他手段打，就像 FF 它也有很多可以 level 1通关的那种套路一样，就你有很多可以研究的地方。 JRPG 对我来说是有几个关键词，
嗯，来说一说，
比如说冒险
啊，
养成自己的坦克，养成我的人物，寻找很多隐藏的装备，
成长，
然后幻想废土这个世界在我小时候我是完全没经历过的，
明白，
而且浪漫，浪漫也是一个我认为 JRPG 非常重要的一个，就包括前面六爷说的，就是那个他有一个opening 那个播片，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浪漫的那种因素，就对我来说这个游戏完全满足了我小时候对于一场冒险的所有的喜好，全部在这个游戏里被得到满足，所以这个游戏我想了半天我还是觉得把它排到第一，跟我之前玩的什么最终幻想3我也很喜欢，它也有很多职业，也是一个非常正经的JRPG, 但是这个游戏真的是当时给我的冲击性就很大，
嗯，
一下让我就爱上了这个系列，嗯，
我觉得我得反省我自己
啊，
我总是想吧把 JRPG 啊，嗯，和其他的游戏给区隔开，就是说我得总想找一点 JRPG 独有的别的地方没有的东西，
嗯，
其实这样做是不现实的，它很多东西只不过在 JRPG 中它是这些东西融合到了一体，这些东西都具有，你说刚刚鸡翅讲的那几个特点其实其他的游戏某一些游戏当中也会包含五中之一二，
啊，
对吧，
对，
就是但是它不全包含，但是大部分的 JRPG 它是这些东西混合起来的一个不能说是有定型的，而是它肯定是要包含这些元素中的大部分它才能够呈现出
五中之一。
而且其实我觉得游戏要想找到自己的受众，它也会慢慢的和受众磨合，就是哎，我做了今天做了这六个内容合成了我的主题，那大家喜欢这其中的五个，那未来我做这五个的时候我再找一个新的放进来喜不喜欢，然后它就最终慢慢的形成了 JRPG 的一个城市吧。那鸡翅可以再说说其他的另外两个你更喜欢的，
okay,
看看这其中有没有共性。
好，另外一个是那个《勇气末世录》3DS 上的。
哦，这个是比较新的了。
对，然后这个游戏为什么我会特别喜欢呢？因为它正好处在一个刚才六爷也提到的10年前大家都认为 JRPG 没落的年代。我其实之前我对这个游戏没有那么多的期待。当我拿到进去的时候，我发现 JRPG 不需要做什么改变，它只要做好自己就可以了。首先继承了来自 FF 的那些，比如说我最喜欢的 FF5 里面的一些职业的多重性，然后你的养成要素，然后它又在 3DS 这个机种上用它的那个 3D 就是立体式，然后让整个画面就感觉做得非常的精致，
对，
并且它讲述了一个很传统的故事，然后有一个不那么传统的结局，还把那个反转埋在了标题里边，就是他可以玩很多周目，但每个周目都会让你有一种微妙的感觉，最后直接发现了一个真相，走到一个隐藏结局，当时给了我很多震撼。我不太想剧透，因为这个游戏我觉得，对，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自己去体验，真的是目前仍然是我在现代 JRPG 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然后最后一个是这个 MD 上的，叫梦幻之星4。这个游戏我为什么把它排到第三个呢，是因为MD 和 FC 其实在硬件上有个非常大的提升，当时我玩到的很多 RPG 它的表现力其实没有那么强，但是在梦幻之星4里面它有很多元素其实是非常超前的，就在那个年代来说，比如说它的过场它是用了那种类漫画式的带分镜的那种过场，并且做得非常流畅，然后它的整个游戏题材是那种就是近未来甚至是远未来那种纯幻想，我们之前玩过很多游戏，末世已经是非常非常未来的东西了，但是他那个就真的是幻想。当年我们把那个最终幻想叫做太空战士， 我当时玩了《梦幻之星四》之后，我说这个才叫太空战士，
这是才是真的太空战士。
对，这个才它有里面有那种什么半机械、半人、半机械。对，然后它的那个女主角反而是一个那种穿着那种紧身衣的一个女机器人，然后用着双爪，就整个就那种人设什么的都给人眼前一亮，并且它有一个系统我很喜欢，就是合体技。就你可以事前编好很多技能，按照一定的那个顺序去放，然后你可以自动用出，就像红一样，就先放哪个再放哪个。然后某两个技能，如果它特性是 OK 的话，它会组成一个合体技，比如说火焰加旋风就会变成火旋风，火焰加十日斩就变成火十日斩。
嗯，
最后它还有一些就是通过很复杂组合组成的究极魔法，就当年给我的感受就是哇，这个游戏真的是。就做的太棒了，就是我感觉跨越了当年那个时代，但很遗憾，为什么梦幻之星最后没有再继续走向传统 JRPG 这条路，它走上了 online 这条路，虽然也很成功，但是跟我心目中我喜欢那个梦幻之星其实就有一些差距，就所以这个游戏当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哎，你看把咱们三个每个人 top 三放一起一看就看出来了，鸡翅就是 JRPG 爷爷啊，那都是FC MD 时代，勇气末世录也是相较于新的 JRPG 比较传统的那个玩法嘛，
嗯，
对吧？当然，它也在自己的系统上有设计。
嗯，
六爷 JRPG 叔叔啊，你看都是 PS SFC 的幻想传说，但其实传说系列在 PS 上面也是发挥的非常的，
嗯，对，
非常的好嘛。
传说我最后实际上幻想城打通是在 PS 上，
那我就是 PS 2甚至 PS 2在之后的了。都是 PS2 后期和王国之心啊，这些都是在之后，说明什么呢？谁进入的越早，谁日语越好。我日语不行，我就进入不进去。哎，这个是有关系的。
嗯，
你对一个文化的理解，它最终会慢慢的导致你对某一个语言的，因为你想要理解这个文化中更多的东西，你就不满足于只看翻译过来的东西。尤其是咱们小时候玩，包括就算我是那个 JRPG 孙子，我当时玩的他也没有那个中文，我玩的时候也是都得玩英文版，好傻呀！这个你想尤娜什么的说这个说英文，但是了解了这个，它其实是混在一起的，语言也好，日本的文化也好，动漫也好，就是你看我。真的是，
嗯，
我小时候之所以看的漫画很多，是因为我的生活能够接触到的东西就是这个日本漫画，电视也放了这个。但是当有了更多的东西来了之后，我就发现，因为我喜欢听摇滚乐，那它慢慢的就转向了西方的一些这种娱乐产品。
嗯，
所以我到现在这个动漫啊什么的，真的是看过的没几部，好惭愧。所以最近我也在看漫画，看补一些漫画，但是。真的是很难，就是只能是说，我都不敢说我喜欢，但是二位应该是在这方面都有很深入的这个去体会其中的这种感觉。
我其实看的比较少，就小时候看的多，但现在那些新番我基本上都看的很少，但小时候像龙珠啊、圣斗士这种就看的比较多。
不过鸡翅应该属于特例，这个 JRPG 爷爷啊，
嗯，
他这个 JRPG 都不太现实。六爷这个喜欢的其实像女神异闻录啊还有最终幻想这种，
嗯，
所以他的主题可能分两类，一类是和日本现实有一些关系的，一类是完全和现实没关系的，这个凭空的一种远大的幻想，但是这个幻想中这些人的处事方式以及他坚持的某一些情感应该是和日本这个民族以及他们这个土地上面的人的关系、情感关系、人之间的关系有关的吧？六爷，你觉得有吗？
其实刚才说的这些，咱们说的所有这些例子啊，他们其实两种啊，一种是有现代感的，或者是现实感比较强的；另外一种是幻想感比较强的。这两种类型的东西，其实最终是什么决定？你觉得它是 JRPG？ 不是它的题材或者是背景。比如说《幻想传说》，它里面有大量的。这种元素来自于北欧神话，它的主题呢是这种西式的这种西方幻想加科幻，
是
这两个东西没有任何是跟东方有强烈关联的啊。重装机兵刚才说的也是后启示录或者废土风格的，
对呀，
对吧？开的是坦克，是吧？
嗯。
然后那女神异闻录这个勉强能算是这个，因为它至少背景它是日本，但是反映的这个东西它有很强的那种地域性吗？其实也没有，因为这跟它题材没关系。我觉得真正决定这个游戏或者说让我们觉得它是一个 JRPG 的这种 决定性的东西啊，不是题材背景世界观这些东西，不是这些东西，而是什么呢？它这个整个蕴含在这个游戏里面的这种深层次这种东方哲学，
哎，
它和西方的哲学和西方的世界观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如果把这个事再放的再大一点去看，或者再稍微站得高一点去看啊，我们东亚有自己的文化圈，对吧？
嗯，
可能主要是以这种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其实就是在儒家文化下的，它是东亚文化圈里面儒家文化的代表，就是中国嘛。啊，那日本其实也非常深的受这种儒家，如何受这个儒家文化的影响啊。但是呢，在这个因为他自己本身自身的这个就是时代背景、历史原因，还有环境的原因，他在二战之后迅速的融入到了西方，他变成了一个西方在东方的一个代言，同时呢，他也是东方在西方的代言。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西方人了解东方是通过日本文化。
嗯，
那这里面的很多，但是你可以看到啊，很多这种标志性的元素，不管是现在比如茶道，对吧？比如插花啊，比如各种各样的日式的建筑，其实现在我们知道，他们里面很多东西其实都是来自于中国的，
对，
或者是来自于中国文化的，他们其实都是这种亚洲东亚文化、儒家文化里面的一些东西。
嗯，
啊，它透照这个整个这个我们的这种处世的哲学、世界观、看待世界、看待生死、看待每个人的这种态度的时候，这些东西是潜移默化的。它是相通的，即便是日本在融入西方之后，它大量的这种本土的这种东西其实已经在受冲击，或者它已经不太一样了，但是这种本质上东西没有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会有一种亲近感，这种亲近感我觉得是来自于这里的，就它和我去看指环王，对吧，去看迪士尼的这些动画，对吧，去看迪士尼拍的这个中国题材的或者东方题材的动画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根本原因是在这里，就我看这个，哪怕我是看女神异闻录，它讲的是一个日本的现代的一个高中里面发生的事情啊，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其实可能你会觉得，哎，这个日本人怎么这么矫情，是吧，他们经常会犯的一些毛病，这个人为什么这么中二，但是你其实仔细想想，很多东西其实跟我们现在的这种跟东亚文化圈的很多这种思想上的这种东西是相通的。
嗯，
哎，所以你会觉得，哎，这个东西有一点亲近感，其实是我觉得是因为它和东亚文化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重合的。那这种东西啊，会让我们觉得它是 JRPG 而不是一个西方式的 RPG。
哦，这个终于解释，
这跟
它
对，哪怕它的这种背景是北欧神话的，是希腊神话的啊，哪怕它这个世界发生的这个，你像这种最终幻想很典型嘛，就它这个里面经常会融合大量的，又有征蓬，又有科幻，又有乱七八糟的，对吧？你看 FFP 里面什么都有，后面还说太空战士能上太空，其实也是一样，它就是上到哪儿去，穿越到过去未来都是一样的。他感觉让你觉得是 JRPG 的东西，其实来自于那些更底层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可能就是常年以来这种一脉相承留下来的，然后大家会觉得啊，这个是我们东亚共同认同的一些文化啊。我觉得可能到后面，刚才你不还提到这个就仙剑奇侠传、轩辕剑这些，他们是吧，算不算 JRPG？ 我觉得可能你从时代上来讲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借鉴的这些东西，他就是 JRPG，他借鉴的就是那个时代领先于世界，或者是至少是领先于东亚文化圈的这种 RPG 的这种制作方法，他借鉴的是这些东西，那可能决定了他在时代上受限，他就是受那个东西影响更多。
哎，
但是你，
哎，但是你看啊，仙剑和轩辕剑有区别，仙剑真的就是专注于本土的故事和情感的一个，但是轩辕剑真的就像六爷说的，它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个碰撞，很多部作品都是有去西方的那个地方的这种一个连接的感觉啊。一会儿我可以，你六爷接着说。
对啊，说不定未来，对吧，说不定以后就是当比如说中国的这种文化影响力会更强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我觉得啊，我猜的也许这个 RPG 这个类型它会再进一步的再去，比如说不定会有中式 RPG， 真正的这种东方的这种 RPG， 它会再去进行更细致的这种分割。我觉得也有可能。但是我现在，你假如现在你问我们说仙剑奇侠传它更多的是受什么样的，我们肯定会，我觉得它还是更多的受那个年代的那个日式 RPG 的，或者是其实大家觉得那个时候它就是 RPG 啊，
对，
那个样子的游戏它就是 RPG、
啊、
对吧。
嗯，但是其实刚刚六爷讲完，我很受启发，就我觉得这是一种东方的人的世界观和人与人的这种处世哲学，和处在那个时代下，尤其是日本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它的文化是非常受英国、欧美、美国影响的，它的流行文化 Beatles 什么的在那个日本那流行的程度，那狂热的程度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他们处在一个这样的身份的时候，他们又想向西方学习，但是同时他底子里面还是东方人，受的佛学还有儒道这种的影响，他自己在和西方在接触了之后会产生一种，我揣测的啊，会有一种隔阂感。但是他怎么融入进去，用他们的日本人的眼睛去看西方的这些文化也好，娱乐内容也好，这个经典的这种神话体系也好，他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有可能一个日式 RPG 是讲的纯日本本土的故事，他可能就是日本的什么妖魔鬼怪，当然很多是来自中国，那就相当于是东方故事。因为在八九十年代电子游戏蓬勃发展，发展最迅速的那个时代就是西方文化蓬勃发展的时候。但是电子游戏又很奇怪，是日本，因为它和动漫有很多的相连的关系，那又是日本和西方对话的一个很好的途径。举一个我的看法，就是天外魔镜系列，你们有玩过吗？
我玩过其中的一个叫青之天外的分支吧，算是
啊，那是 GBA 的，
对
啊，那个第四座啊 PSP 上面那个，他就是日本人跑到了美国去，刚开始上来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场景就是美国原住民，所以你看他的视角，就是他要用一个日本的人的视角，还有日本的武士到欧美的那个世界中去进行一个文化的碰撞。对于你凭空幻想一个纯的幻想来说，你可以幻想什么东方的这种神话，你也可以幻想西方的神话，那你想要做一个有意思一点的，给你自己本土的市场的受众都觉得很新奇的，那你肯定是要和一个和你现在不同的东西去进行碰撞和对话，它能够产生更有趣的效果。你像 FF， 你必须得是日本人做的 FF， 它才是最终幻想的那个劲儿。要不你欧美人你做的他就是指环王，那就是纯那个欧美的味儿，他的这个宗教和神话体系是非常完善的，你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创作空间了，你顶多创作奎托斯去啊，这个离经叛道把这些神都搞掉，对吧？但是没有这种，你玩读起来是有一种新鲜感的，对吧？你用这个去碰撞欧美的整个神话体系，它就有这种感觉。我说不太好，它是一种连接感。所以这种用日本人的感觉去面对整个世界的时候，它产生的一种创作以及一种幻想，决定了 JRPG 这样一个，其实也是应该是日本电子游戏行业给整全世界最大的他们独有的一份财产，而且是他们自己才能做好的。但是它越来越小众就很可惜。你像平台动作游戏，那马里欧，那任天堂的平台动作游戏，那真的是全世界的遗产，但是它受用于全世界。但是 JRPG 它不受用于全世界，这个也是我特别，就是为什么，就是我总是反思啊，为什么我真的很喜欢《女神异闻录》和《女神转生》，他的那个世界观和他的那个怪物和他的那个战斗方式，但是我为什么就受不了他的那个行进节奏，就是他说话的那个劲儿啊，就是我的看法，就是很多人听了很多不高兴，就是啰嗦。他，你们不觉得啰嗦吗？就是六爷，你鸡翅玩的更多。就是他一起床啊，妈妈，那个我起来了啊，今天做了你最好吃的牛肉，下来吃吧啊，我要玩完这一关，不行，现在下来吃啊，下来吃。我这么一说，感觉他能够感受到，就是让你融入到这个角色中去。但是你就看他里面说的那个，是不是和日本人说话方式本身就一来一回嘟噜嘟噜说很多有关系啊？
这个主要我觉得是，就有很多游戏，绝大部分 JRPG 它的表现形式比较孱弱。就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母子之间的对话，就他其实那个妈妈是不动的，孩子也是不动的，然后那个对话框在那，妈妈嘚了嘚了嘚了嘚了嘚了嘚，孩子嘚了嘚了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对吧？就是你没有感觉，就是妈妈过来啪呀啪，太阳晒屁股了，你赶紧起床，然后那个我准备了什么，这种表现力就让人好接受很多，因为他只有演出。早年的那个 JRPG 站桩对话的这种特别多。这个我也可以理解，就哪怕是现在的那个 JRPG， 它的支线仍然是站桩居多， 就两个人啪往那一杵，男主角不知道在比划什么，反正他们在嘚嘚嘚嘚嘚，对吧？有时候连配音都没有。
哎，你们会觉得这样的叙事方式好吗？当年啊，能把文字放到游戏里面，你能说话能看就已经不错了，那个是年代所限啊。
对，
那现在你再回头看，
对对对，
你还能够玩下去，就是那种像 DQ 很多的时候还是，但是我觉得它的对话的节奏应该是有加快的。
对，
嗯
，DQ 比较紧凑，其实对 DQ 现在就 DQ 十一来说，它是用传统的模式，但是迎合了现代的节奏和游戏方式。
我为什么能玩下 FF 呢？就是因为它的叙事方式是更接近西方电影的那种叙事的，它废话不太多，有很多表演性质的东西去进行完成的。然后他人物即便当年 FF6,FF4,5 的时候他也是画的那个形象很明确，说的话没有那么多，很快就进入主题，他的节奏是更电影化一些的。但是其他的那些真的就是乐趣在哪？
他的乐趣不在这儿。
我觉得就是刚才你举的那个对话的例子啊，我不知道是哪个游戏里的，但是
听起来像宝可梦。
我觉得这个本身啊，就是一个剧本。假如说这个剧情很重要的这种游戏，那刚才机智说的，你怎么去表达，怎么去演出，能不能营造出来这种电影的这种感觉，这个肯定是对你的这个剧情表现力是有提升的。如果你的这个电影的表现效果或者说视觉表现效果越好越强大，那可能这个东西更容易就吸引你，对吧？但是另一方面抛开这个不看啊，我们就说纯剧本纯文字也有吸引人的和不吸引人的，对吧？
哎，对，是十三机兵太吸引我了。
刚才你说的那个例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吸引人的例子。假如说我们没有考虑上下文，仅仅只看这一段对话，那可能就是很无聊，对吧？
嗯，
那其实可能就是这段文字或者说这个游戏这个 JRPG 它的这个叙述表达上面它的剧本就不够精炼，它的对话就不够吸引人
啊。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什么？它其实是一个通病。那你换照另外一个，我们换成另外一种娱乐形式，换成另外一种媒介，换到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世界，也有同样的问题出现，对不对？美剧电影都是非常好的嘛，也有大量这种剧情非常白开水，说话全是在这儿胡说八道的，这种剧也大量有，对不对？就你看完之后觉得你他妈在说什么，就这种感觉的，这种剧也有，对不 对,
对？
那其实问题出在哪儿呢？是就是这个剧，假如说就是故事很重要，那他就是没有把故事讲好。为什么你们都觉得十三机兵好？
嗯，
十三机兵首先也是一个，就咱们抛去这个幻想成分啊，
是不是 JRPG 不说啊？
对，抛去幻想的部分，抛去这个就是类型上的定义这些东西不管啊，你们为什么觉得他的故事很好吗？
嗯，
啊，为什么觉得那个对话你不会看着很烦，不会说你他妈在说什么这种感觉？为什么不会有这种感觉？那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他剧本写的很好啊，
对，有文字，
包括香草社所有的这些剧，这种剧本不管是什么题材的，对吧？你像龙村正这种，就纯粹就是一个。非常日式风格的一个
武士剧、
幻想剧，对吧？它、
嗯、
甚至还融入了大量的这个日本，就是这种能剧啊、落语啊这种文化元素进去，让你去感觉，哎，它像说书一样的去给你讲这个事，对吧？
哦、
那你换到十三精兵是非常现代，又科幻又是现代，然后它还来回来去再穿，对吧？啊，那这个像比如说这个奥丁领域，那就是一个纯西式的一个幻想风的一个。
哎，
对吧？
童话的感觉。
但是共同的，大家觉得共同的感觉，这个故事写得非常好，非常感人，能打动你。你能够一个线一个线不停地去打，你想看到不同线的这个主人公他们的这个命运交汇在一起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他故事确实写得好，他这对话不会让你觉得很烦。
嗯
啊，那其实还绕回来，就是说什么是 JRPG 啊？我觉得就是用我们能够认同的这种方式，就如果你觉得他是 JRPG。它是你心目中的这种 JRPG 式的这种表达方式，不管它是主题是什么，题材是什么，它怎么去讲这个故事啊？不管是什么样子，可能机智想的那个 JRPG 跟我想的就其实不太一样。
嗯，
对，我们俩对这个东西的认识应该就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俩肯定有共通点，所以我们才会一致认为，比如说 FF 就是 JRPG 啊，或者说另外一个它就不是 JRPG。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怎么说？可能接下来今天我们讨论不出来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用那个什么点的话，懂得懂，是吧？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
嗯、对对对，是，
哎，
确实。
那我们就聊聊这个《异度神剑》系列。
那完了，那我参与不了，你们俩聊，再见。
就是要给六爷讲一讲，
哎，给你安利一下。
六爷那么喜欢 JRPG， 为什么《异度神剑》没有玩？
嗯，
为什么 我
这题我知道
啊，每一座都玩了15个小时没有玩下去，嗯、我深刻的反省我自己、
嗯。
但是现在这个 SB3，、嗯、我有一说一，
嗯，
前面有的时候真的是，就像六爷说的。一有可能他这做的不好啊，就是真的是不行，你不管怎么都不行，你日式 RPG 美式 RPG 这么做我也不喜欢。另外一种可能是比如说他的某一种表现形式和他讲话的风格或者说他描述的某一个情境是我不理解的，他有文化差异，而且又没有造成那种文化冲击，我根本就 get 不到他的是干什么，他的讲述对我无效，也许他讲的很好只不过对我无效，可能异度神剑二处于这个情况啊，那个，所以我对他的剧情没有特别深入，
我也不喜欢。
但是《异度神剑三》呢，上来可以说一下他的背景，这个应该不属于剧透，就是他讲的是
对对对
生命和时间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对于我来说，我就很喜欢了。稍微多说一句，就是其实你像 SFC 时代的很多 RPG。我真的是想那个改邪归正啊，做一个 JRPG boy， 什么天地创造啊，什么什么时空之石啊，超时空之石，还有那个 FF6 啊，这些异度装甲 PS 版啊，什么这我都玩，我都去玩了，我都没有通关，但是我都玩了，我都挺喜欢的。哎，当年那个他那个世界观真的很吸引我，包括很多我叫不上名来的那个，我都忘了那名字了。上来什么一个道士叫他，包括 Live Alive 那个，对吧？七八个世界，
嗯，
那个时空勇士，
活一活，啊
啊，真的是真的好，那个这个幻想力，那个。
你继续说《异度神剑三》到底最后怎么着了？你
这个鸡翅来，
我来，我来，看我了。首先这个叉 B 三啊，六月叉 B 一、叉 B 二，你有了解过相关信息吗？
有。
对吧、
嗯、
然后看起来比较幼稚
啊，异度一不幼稚，
一他的人设就是他是那种头比较大或者脚比较大，就是那个人其实比例什么的感觉比较幼稚，
决定版改了一点点
啊，对。然后二的话就是一个年纪更小的，然后并且他打了很多、
嗯、
其实我不太喜欢二，因为二有一些类似擦边球，类似一些就是那种太二次元的东西，我不是很喜欢，但很多人喜欢，就我只是说我不喜欢，我没说这游戏不好啊啊。OK， 三这回就是首先它的主题是一个很严肃的主题，就两个势力他们要不断的争斗来换取生存的权利，然后最后是两个小队两军的一个小队汇合了，因为某些机缘巧合，最后他们要一起行动，在这过程中从敌对的状态互相了解。互相知道，就因为他们会有一个，这是预告片公布过的，他们会 link， 就是会一个联合起来，然后会交换大家的回忆，就是说两个敌对，比如我是白军，你是黑军啊，完了我可以看到你小时候发生什么，你也看到我小时候发生什么，然后在这个他们冒险的过程中，从一开始的敌对慢慢的了解对方为什么要这样，然后大家的个性也慢慢得到释放，大家在这个冒险过程中不断的成长。然后更巧妙的就是它一和二的战斗系统其实是不一样的
啊，对，
但是三它结合了一和二的某些战斗系统、
哦嗯、
并且把它揉在了一起。
嗯，
而且因为我前段时间刚好在补 FF14 的主线、
嗯、
我补到就是 FF14 它是一个网游，然后它是有那个蓝色的职业是那个坦克、
嗯、
红色的 DPS、
嗯、
然后绿色的治疗，
嗯，
对，这个完全一样，
嗯，但是这个也不是 FF 特色，也不是它抄袭 FF，、
啊、对对对，
因为它就是这个颜色是最有代表性的，
是的，
嗯、
是的，是的。然后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 FF 里面，因为我是一个单机偏单机向的主机玩家，或者我只喜欢跟朋友玩，
嗯、
但 FF 14里面我需要去做一些社交，然后跟不认识人组队，
嗯，
比如说有时候会有些口角什么的，就比较不愉快，
嗯、
但是异度之刃这儿，它用一个。单人的系统让你有指挥整个小队的感觉，
嗯嗯，
并且他的战斗手段极其丰富，就你可以打连招，
嗯，
招普通招式跟连招，然后招那个招式又分组合连招和你的大招，灵魂连接之后，你会合体成一个结尾蛇，就是一个像奥特曼一样的角色，那又是一套新的招式，所以说他的战斗变化非常的多，
对，
它又融合了比如说我刚才提到有过的比如说根据敌人的站位不一样它的输出可能有些特效或者说敌人被现在的状态它是破防了之后你可以打成摔倒摔倒之后可以把它打晕打晕之后可以把它打爆破或者是把它挑起来再打下来就你有很多的手段按照你的喜好去组合它同场可以上七个人七个人是六个人是主角其中再加个英雄
打群架
里面的那个角色你是可以自由组合他的职业的但平衡很重要你上六个奶妈这就有点难玩你要自己去平衡说这个队伍你要怎么设计然后招式的配合要怎么操作
而且六爷是一个魔兽世界玩家这个游戏喜欢玩魔兽世界的一定要玩、
我也是 FF14 玩家
啊，对而且你想想魔兽里面的两个不同的部落与联盟的争端在这边也有而且有一个就是很多 JRPG 都忽视就前面我提到的站桩聊天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你不要担心在异度神剑这个系列里面的表现。
要不担心。
它里面的过场绝对拿出来都是业界数一数二的。过场表现非常的棒。
确实不错。
甚至很多过场打的比战斗要精彩的太多太多就很帅。就你看的那个哦还有这个花样呢的那种感觉就它的过场从一代开始都非常的优秀。并且这个游戏它很自由。就是我前面也说过我对 JRPG 的几个有比如冒险啊什么浪漫就是它营造出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极度的自由很大大到你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在很多地方发现就是类似我们玩黑魂的时候觉得哇绝景的地方虽然 NS 的技能是如此的孱弱但是你仍然可以发现很多美的地方
对
因为它的整个气氛渲染的非常的棒然后就是前面有聊过就是最近玩的那个 JRPG 里面我刚才说了个破晓传说嘛我要把它当做一个反例来说就是传统的 JRPG 我同样拿传说系列举例比如说永恒传说它打到后面的时候它会比如说你根据你的载具比如说你有了船你的船会飞就你整个可以探索的世界是越来越大的但是在现在的很多 JRPG 里面它追求于那种就是它的品质整体品质是有往上抬但是它的量就铺不开就比如说它是那种一个箱庭接着一个箱庭的操作方法就不能够做出一个很大的世界其实永恒传说跟那个破晓传说它是有几乎相同的设定就是两个世界只是说一个是两个不同的星球对吧那种感觉但是你打穿了破晓传说你也知道它第二个世界极其孱弱它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第二个世界的描写就是感觉一开始感觉哇那个你要打破高墙然后两个种族对立好棒啊然后最近那个拿着棍子那个领主我突然想不起名字 I'm sorry 那个有些印度小哥的那个感觉那个他加入那段我感觉这个剧情一定可以展得很棒结果到后面他到了另一星球戛然而止就我就感觉诶为什么没有了就是感觉 JRPG他为了迎合现在的一些画面表现和卖相他牺牲了以前很多的精髓这点我在异度之刃这边又看回来了、
哦、
就他整个世界是立体的而不是那种一个箱庭接一个箱庭那种碎片的感觉就感觉哦，这是一个大世界我想在里面怎么冒险都可以
他整个从小到大的对比其实二里面很吸引我的就是那个世界的大我在这个地图上走着走着我忽然一拉那个地图发现我是在那个整个巨神的一个那个腰子上面啊不是啊或者是肩膀一个小肩膀
背上面对对对
人的视角啊就是一个广阔的大地但是其实你一看它有一个示意图就在很小的一个地方它这个想象力你怎么能够从脚上一直往上爬爬爬 爬到头顶的这种顺着他那个大剑我记得有一个剑可以从那个剑上面走
那是一、
哦、那个是一是吧反正我就玩混了嘛反正我都混着玩的
啊，没关系、
就这种小和大的这种感觉可能也是他异度的这种对比这次很多巨型的那个机甲的那个设计我觉得都还不错
所以六爷有打动到一点点吗
其实刚才说的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对就是其实说到这个JRPG 的那个故事里面很多东西你都能发现这种共通的可能就是大家都确实很喜欢这种东西吧就比如刚才说的两个世界啊两个种族啊是吧传说不就很喜欢这个类型吗、
是的
其实鸡翅说的这个异度三的这个我觉得哎跟我以前比较喜欢的这种哎 JRPG 的那种感觉啊有一点像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可以玩一玩刚才是雷电要说什么来着
啊，我想说就是王道 RPG 是什么？王道的故事不是很多人村长什么的总说
王道的故事，王道故事，我觉得 DQE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就是你一开始主角被委以重任，你都不一定要说你的身世如何，比如说啊，我们就有一个魔王，完了你要去收拾他，然后我的公主被掳走了，你要把公主救回来，然后主角你要升级，你要去增强，或者有同伴加入，DQE 是没有同伴的，然后或者是你要收集神器。对，然后你在这过程中，比如说你罗特的剑、罗特的甲，哎，慢慢的变强，然后你又拿到那个什么彩虹水珠，
哦，
哎，最后去挑战魔王，
慢慢成王，
挑战恶龙，把公主救回来，哦，然后挑战龙王，拯救了世界。然后在那个拯救世界之前，龙王会问你：“我把世界分你一半，你干不干？”哎，如果你干，你就完蛋了，就 bad end。对，你没干就最终战打完，
嗯，
结束，世界和平，
哦，
啊，王道。
那六爷，你觉得现在这种新时代的 JRPG 啊，其实我感觉我玩通关的 JRPG 好像都没有太多这种，就是我玩通过 DQ4
比较异类了，
哦，
对，他一开始都，你一开始第一章都不是主角，就是莱安嘛，对吧，
嗯，
他先是战士，完了又公主，完了又特鲁尼克什么的，然后两姐妹，最后用那个就勇者，也就是主角把大家串起来一起去完成一项事业，但大家都是被引导者嘛，因为标题我记得叫被引导者，对吧，
嗯，
然后所有人都是被命运或者是被什么引导到一个交叉点，完了在这个交叉点中去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那，
嗯，
这故事就是这样。
所以是不是像什么法老空他们比较爱做模式化的故事？
我觉得王道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应该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成长，
嗯，
就是这是可能是我们觉得 JRPG 共通的一个主题，或者说它之所以是 JRPG 啊，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它一定是围绕着成长来去制作这个故事或者写这个剧本，这个主人公要成长，主人公身边的人要成长，然后可能他们一起在面对的这个世界的过程里面，然后整个世界可能也要变化，整个所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可能成长，这种东西是贯穿 JRPG 的里面的，甭管刚才咱们提到的所有，
啊，
你模式怎么样也好，
嗯，
真正我觉得啊，说王道的话，离不开这个成长。
嗯，所以成长是 RPG 很重要的一部分。
另外一个，就刚才你说的王道，我觉得就是你说什么东西是王道的，我觉得成长是要算一个的。
嗯，
另外一个就是冒险。
嗯，
就是你要去到一个，就真正让你觉得你能够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甭管是现代的还是古代的，是虚构的还是这种现实的啊，就是它能够让你觉得你进入到这个世界里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去进行一场冒险。什么叫冒险？我觉得你现实中体会不到的，你现实中见不到的，或者说只有在你想象中才存在的那样子的故事，我觉得才叫冒险啊。那能够把这两点很好的做在一起，就是说这个游戏包含这两个特点的，我觉得你可能是经常说那个王道的 RPG 的这种，因为本来我们说王道 RPG 就不是西式的 RPG 对吧，
嗯，
应该就是 JRPG 嘛，王道嘛， 对吧，
是的。
那我觉得可能你刚才说的那个王道可能其实应该是这两方面的东西。
哎，嗯，你觉得最近这十年或者是最近这二十年 JRPG 从慢慢式微到现在又重新有点复苏的这种感觉上看，它和过去的在叙事上面，或者说在体验上面，或者说他在表达的感情上面，是不是有变化？首先，他这个元素也吸取的更多了，不像以前。我觉得刚刚最早说的那个传说，它其实是有一个很强的特点的。它之所以能够独立出和 FFDQ 不一样，就是因为也是踩地雷，但是踩地雷之后进入的是一个
动作
手即时战斗的一个玩法，
嗯，
这个是它特别鲜明的一个特点。它让你和角色之间的绑定感或者说代入感更强了，哎，我弄着他去直接那样打，和你发一个指令让他去打，他肯定是不一样的体验嘛。
嗯，
然后那其实那你说像现在这种很多 JRPG， 你像最近出的这个英雄传说离之轨迹，它里面也是你上来是可以即时战斗的，看到人你可以直接打，但是你很多招使不了，然后你按一个键就立刻进入回合制战斗。因为离之轨迹回合制战斗也是你可以跑位之后发招，
嗯，
它那个招是有一些特别的这个攻击范围的，
嗯，
你它这个即时战斗你只能打小怪，打一些大怪可能你不用那些招不行，那你就打着打着打一半然后进这个回合制放点招，这样的一个它在这种战斗的系统设计上面是有很多的变化的。但是你说它讲的故事有什么特别吗？离之轨迹好像上来像一个探案故事，但是它只是一个外皮啊，但是它未来更大的是一个什么，我不清楚。六爷，你觉得这个故事上面有什么 变化吗？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的那些 JRPG 在叙述方式、讲故事的方式，或者说在故事风格上面没有太大的变化，它就一直是我喜欢的那个样子。
嗯，
有创新的例子，我觉得不好的一个点就在于它在这个，尤其是就90年代之后，就是很多游戏，我觉得它会有一定程度会受这个这种宅文化的影这种崛起的影响，就是秀很多游戏的这种角色塑造看起来特别像 EVA，
脸谱化了，对吧？
对，就是这个，一个是角色以前就是他可能就有这种倾向，就他们这个越来越多的这种角色塑造过于的单一，缺少这种社会性，就这个人他就是很纯真，所以他是主人公，所以他会赢。就你们想一下那个少年漫画时代，
热血，
就九十年代以前日本经济非常强的那个年代啊，就是70年代80年代为主这段时间的漫画或者说动画或者是那个游戏，其实作品你能看出来他这个主人公都是什么呢，也是青少年，对吧？热血漫画的主人公都是青少年，他们就是靠着什么呢，一股的纯真的力量然后去改变世界，
执念。
但其实他并没有改变，他其实是在维护一个世界。反派无一例外都是要改变世界，他们最后都是要改变，但是最后反派都会落入到一个什么情况，一个怪圈，就是他一定要诉诸于暴力，他要毁灭什么东西，要毁灭对方，要毁灭其他种族，或者要毁灭世界，他们一定要进入到这个循环里面，然后呢最后他们就一定要被这个纯真的那个主人公去打败。70-80年代那个时候的日本的动画漫画游戏都能反映出来这种感觉。然后到90年代就日本的经济开始下滑这段时间，就是他正好是御宅族这种文化崛起的时候，那个时候最典型的这种文化代表就是 EVA。 从那之后很多作品开始什么呢，就讨论不再讨论这种世界怎么样，社会怎么样，没有这些东西了，更多的讨论是就是主人公我怎么样，我怎么想的，我是怎么看待我自己的，我要怎么和自己达成和解，
这不是文艺复兴了吗？
讲的全是这些东西啊，就他不再关心这种所谓的世界的这种命运怎么样子，就是世界要毁灭了，然后现在我要跟我女朋友我要分手了，我要怎么跟他，对吧？他讨论的都是这种东西。你们想一下 EVA 是不是这样子的吗？就是自己和自己的和解啊，注重的是自己和身边的人，其实就是助自己和自己去追求一个和解，
和这个社会思潮有关系，整个社会上人们的一个情绪有关系。
对，你再看后面的，你看那个比如就是女神异闻录，其实也能反映出来这种感觉。五其实就已经很明显了，它最后描写的是这种社会化的问题，是整个这种社会氛围社会的这种进化过程里面出现的这种问题，但是最后呢他把这些问题很简单的归结到这个结果正义和程序正义的这种问题上了，就没有再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就是玩家就是这个主人公最后只要接受什么呢，就是他又回到那个路子上了，就是他两头都不占。 P5 我当时觉得很难受的一个地儿就在于他既没有是这种忠实于这种自我和解，他也没有最后去放大去进行这种社会层面的这种探讨，都没有，就他也不是要拯救世界，也不是要拯救自己，都不是。但是在那之前呢，至少你有这种感觉，就是哎，他还是说是哎，更多的是偏向于自我和解。我怎么去认识我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那为什么？就是你看啊，咱们把这个以前的你列出来那些经典的，你像现在出的新的 JRPG 啊，很少像以前搞一个神话体系。你像《女神侧身像》《最终幻想》。FF 系列都有那种庞大的世界观，尤其是我比较喜欢的 FFT 放浪冒险谈和 FF12 的伊瓦利斯、
是
叫伊瓦利斯吗？说错了丢人了，
因为这几个都是松野太己嘛，这是同一个世界观。
对啊、
嗯、
那个宏大的那种感觉，
对，
很多游戏都是有这种，现在的是不是就都是更愿意和现实去进行一些结合？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游戏的表现力提升了，它能做一些现实题材的了。因为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以我这个不太多的这个 RPG 游戏经验来看啊，想要把现实的东西做成一个游戏是很难的，除了体育游戏或者是枪战游戏这种类型化的游戏之外，你要想说我写一个剧本能让它做成游戏，那游戏你总之你得打点什么干点什么吧，对吧？你现实题材中你不可能出来很 RPG 的，如龙，所以《如龙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RPG， 更多的可能它能做成动作冒险游戏，比如说它打架可以，现实的东西怎么和大的体量结合，这个是很难的。所以《Mother》在我的心目中，它就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一种结合和一种 不很难做到的东西。举个例子，就是二 SFC 版上来这个出来之后，前一天晚上好像停电呀，这个整个城市出现了个大问题。第二天出来之后，你爸给你打电话说，喂，这个你这个月的这个零花钱到账了，你可以去取了，然后你可以到 ATM 机中取钱出来。你打怪物也不是说把它打死了，而是小蚂蚁什么眩晕了，它又是一些音乐节奏的这个东西，它的很多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职业和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邻里关系啊，这个人是个小偷啊，他是个什么什么样的工作的一个职人，那个蓝领啊等等的，这种是很难的，就很难做好。那现在是不是因为你越现实，你的画风越 3D 越真实，贴图越精细，同时你的战斗系统又没有办法和现实生活中的逻辑行为规范统合起来，就
它就不是 RPG 了。其实我总结一下，就是我觉得啊，这 RPG 刚才咱们可能没有说到，我觉得可能有这么一个共通点，就是这 RPG 它一直还是比较偏幻想的，它并不是一个以描写真实或者日常为主的这样一个游戏题材，不管它是不是一个接近于现实，或者说就是一个模拟现实的这么样一个题材或者一个世界观设定啊，但是它一定是什么呢，它整个这个故事是偏幻想的，它不会是一个跟现实特别一样。它甚至我觉得日本的游戏制作人在制作 JRPG 类的游戏的时候，他会刻意的避免跟现实有结合，他会更多的去幻想，而不会说让你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就是现在的哪个哪个东西，或者说这就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什么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是跟西方的游戏制作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在这方面来看，
它有映射一些现实问题的，
有，但是它一定会有相当多非常幻想的东西。比如刚才你说，就我还说 P5 里面就有大量反映现在社会问题的一些设定、一些故事，对吧？但是这个里面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法没有一个是现实的，都是超现实的，这些东西就是幻想的，这些东西是这个 RPG 里面最关键的东西，就是你最后玩的是什么，你这个玩的核心的玩法的东西是什么，是这个人格假面，然后你通过人格假面获得力量，然后去和这些敌对的这些势力和这些你认为罪恶的这些东西去作战，对吧？这些解决问题的办法一点都不现实，一点都不正常，它是这种非现实或者是超现实的东西，这才是 JRPG 最重要的内容。
对，
它一定是有这么一个部分的东西才可以。如果超出，如果说比如说像欧美的很多游戏制作的那种思路，它是照着现实去做的，我怎么能够更逼真？比如我们，比如底特律，
对
啊，这也不是 RPG 啊，但是就是你举这个例子来看，它是尽可能让你觉得和现实很像，
是啊，
或者让你会觉得，哎呀，这会不会就是十年、二十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因为什么呢？就是从这个游戏的题材、故事到它这个里面，这游戏里面解决问题的各种方法，就是它的核心玩法，这些东西都是接近现实的，或者说照着现实去做的。可是 JRPG 不会 ，JRPG 这里面的东西，甭管是哪样，是它的故事也好，还是它的玩法也好，这里面肯定有一个东西是幻想的，就是它是非现实的、非日常的。你才会觉得这个是 JRPG。
对，但是那个比如说刚才提到如龙七嘛，如龙七它其实是一个，我们为什么不说如龙一二三四五六是 RPG、我们就说
因为它不是
对对，为什么说如龙七是 RPG 就因为它题材其实没变，还是以黑道为就题材，
对
吧？然后但是它的打架的方式就变成了我们说的回合制，对吧？但他的回合制的演出是那种极其夸张，就是因为主角春日是一个那种比较中二的人，然后他也喜欢 DQ 嘛，
对，他特别喜欢勇者斗恶龙嘛，因为他喜欢勇者斗恶龙，所以他把整个世界都以勇者斗恶龙的规则去理解，才出现了回合制的战斗。
我觉得这就是他幻想的部分吧。
对，所以他的战斗哪怕是就比较现实的，比如说两个小混混打架，但他会演绎成比如说棍子发光，完了帮一下把那个人打得很远是吧，或者是召唤兽也是打电话滴滴打人是吧，就感觉就是他中二那种气质可能也是 JRPG 比较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吧，我觉得就是幻想。
以幻想为 RPG 基础是更容易结合的，因为你幻想出来的世界嘛，它的那个数值你一打几千几万啊，包括你角色成长的这个空间，它的世界和它讲述的故事是幻想的题材，和 RPG 结合更容易。
日式 RPG 大量最开始 FF 早期的作品大量借鉴自巫术啊、创世纪这类的游戏，从这个里面获得了很多灵感，对吧？ 早年的那些 RPG 游戏、
嗯、
你去问他们基本上都是从这些游戏里去，或者说这些都是他们最早接触的 RPG、
嗯、
那这些游戏是什么东西，他们不基本上都是幻想题材的吗、
嗯、
没有一个是现实的
对不对
、那个年代的 RPG 的原型、
啊、
他们再早一点的这种桌面 RPG 的原型也没有一个是现实题材的，对不对，都是幻想的是吧。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嗯、
你就是溯源嘛，那 JRPG 就是源自于欧美的西方的这种幻想题材的游戏，桌面游戏或者电子游戏、
嗯、
那个时候早年的这些日本的 JRPG 这 RPG 游戏的这些制作人们，他们去做这些游戏的动机也是去什么呢、
嗯、
塑造一个自己幻想的世界。
嗯，
所以最后有了现在的 JRPG， 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这些经典作品对那个年代的那些东西的那种阐述还原，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我觉得应该不是什么太复杂的这种、
嗯、这个启发了我。其实并不是说 JRPG 选择了幻想，也不是说幻想导致大家做 JRPG， 而是 JRPG 的这个玩法和当时那些制作人喜欢的幻想的题材，他们就是非常天然的就结合在了一起了。
嗯，
就这种感觉。那在新时代、
啊、
你们觉得JRPG 的方向是什么？其实你说，哎，那个《异度神剑三》它是一个不典型的 JRPG， 但是它又有 JRPG 的非常多精彩的地方。但如果我们只是抱着说我必须得搞一纯种的 JRPG， 可能也有生存的空间。你像最近这个战棋游戏又有点复苏的这个感觉，对吧？不知道哪一年轮到即时战略游戏啊，随便说的。就是你复苏的时候，如果你做到顶级水平，一定是有一系列的核心玩家会喜欢你这个玩法，你这个类型的。但是 JRPG 这么一个往日啊，就是游戏领域的皇冠级别的，到现在它是否还能够重新焕发这种皇冠级别的，以及它有没有必要焕发？其实你像《艾尔登法环》，这不就是 JRPG 的一个最集大成并且往外发散的一个可能性吗？是不是？
嗯，
他又感觉又回到了过去。你看我这个欧美的这个幻想，我和阿尔马丁合作，但是他的整个节奏、这个难度的设计、这个装备的使用方法等等的，他包括制作人本身以及他表达的这个主题和对世界的看法，都是日本制作人他心中的一个坚持的理念去创作的魂的这个系列的世界啊，这个故事。所以最后我就想说说，第一个就是你们觉得未来还有没有必要再坚持 JRPG 这件事情。你说 FF16 它应该算 FF 本身它就更多的接近世界 RPG，对吧？那 DQ 它这个多少年都不想变，十一它也是进行了一个大胆的变化。
它之前九代的时候有过想要变化，那个 Level 5做的嘛，
嗯，
然后当时那个即时战略的那个模式一出来就被验上，
嗯，
就大家就不认可，就是你不要变这个，你要不不要叫这个名字，
对，
就我就是要回合制，我就是要王道，我就是要这个纯真的故事。那 DQ 十一就完成的很好。
嗯，
所以12的话其实我也在期待嘛，因为之前公布但是没有画面，对。而且最近不是有那个自从那个八方旅人开始那个 HD2D 的那个技术出来之后、
嗯、
大家用这个技术重置了很多以前的比如说那个活一活。
嗯，时空勇士。
类似这种游戏如果它能够更多的出现的话，我觉得 JRPG 不太需要说非要迎合就比如说我前面说的那个破晓传说、
嗯、
它就要迎合现在的那个观感。然后又要讲，但是他没有办法去把那个规模，把以前的那种规模完全的以现在这个标准做出来，
是，
于是又导致了一些就是虎头蛇尾的问题等等，
失去自己了。
那
你想学人家，你又没学好，自己原来的那个成为自己的东西又消失了。
那你还不如把你的优势，比如说 JRPG 讲故事啊，它的幻想，它整个升级的节奏，它整个游戏的体验，把这种东西做好，我觉得做好自己就可以了，没必要说非要。当然你有创新是 OK 的，创新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嗯，
异度神剑这个系列它是有很多积淀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它也不是说一开始就走到这儿的，对吧、
嗯、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没想好要怎么走的话，先做好自己，不要像什么就卡普空其实有一个我很喜欢的系列火焰气息，就龙战士系列、
嗯、
对、嗯、现在就 PS2 的时候我记得它走了一个非常异质的这么
哎，对，特别奇怪， 有点 rog 元素了。
对，跟很神秘的一个改变，然后这个系列到现在没了。
卡普空也不做数值了嘛，他不会做这个。就会做怪物猎人，
就非常可惜嘛，就你不要去瞎改，你先把你自己优势的部分做好，像梦幻之星那种也是就没了，就也很可惜。
但是你它这个没了其实是有原因的、
嗯、
就是现在游戏开发成本越来越高，以前 FF 一个好像刚开始初始团队几个人、嗯、人就能做了对吧，现在你要是还是说我就守着我原来做一个踏踏实实做出来，是否能够达到市场的回报，这个其实就是人家为什么不做了、
嗯、
就是因为这个 JRPG 的这个模式它和现在人的这种我进来这个20分钟15分钟我就要爽一下的这种，我不是生活压力又太大了这种，它没有办法兼具顾一个，你除非做到顶级的像女神异闻录这种它几十个小时上百小时的流程的，要不谁玩得过来啊，我再给自己找理由了啊。
对，那其实暴风女人就还是比较成功的、
啊、
她虽然成本也控制的比较好嘛。
啊、对呀，我这些我都买了，我没有一个大通关啊，八方女人
玩不下去。
八方女人也玩不下去。
我玩得下去啊，但是我的生活就是这一个游戏50到100个小时，我每天玩几个小时、
嗯、
我工作又是这个，我玩的那个一半了，我肯定有一个新游戏要出了，我一去玩新游戏这回来我都忘了哪玩到哪，又出了一个50个小时的我又买了。真女神转生三，真女神转生五、
嗯、
什么这个穿沟三角战略我全都买了，这玩不过来，哎，和宝可梦。
就这个这 RPG 不能玩，不能玩。
对，
我就是狗熊掰棒子，拿一个丢一个、
嗯、
我所有的都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你这个状态的话，是不是就基本上告别 JRPG 了，
就是对大家就别指望我了。我努力努力啊，但那个 SB3 我争取通关，因为我玩的很喜欢、
嗯、
我觉得我失败了。最后这个话题引领就是我们想给 JRPG 找一个未来、
嗯、
咱们是找不出来的，人家制作团
队我觉得做好自己吧，
可能才能够想清楚，
就做好自己。
对，咱们就多多支持，看到喜欢的不管玩不玩得通你赶紧买一个支持一下对吧。
嗯，
那个后面最后一下啊，稍微聊一聊，大家再推荐几个、你们认为如果大家想感受最纯正的而且现在还有可能能够玩下去的、
okay.
因为它有一些机制设计的还不错的一些 RPG 游戏。
OK， 我想好想好想好，我觉得可以治你的病啊、我给你来几个，就是如果你是喜欢动作 RPG， 那我推荐那个薄暮传说，也是最近叫枭星传说。这个传说
Vesper 那个是不是
啊？对对，是当年 Xbox 360的时候微软给了南梦宫非常非常多的充裕的资金去做、
哦、
你就知道这个传说真的是有钱的日常能够做出什么样的 RPG、
哦、
你就看这个、
哦、
它真的是做得非常好，动画要动画有动画，要世界有世界，然后要演出有演出，然后战斗又非常的爽对吧，还能两个人一起玩，就这个我觉得如果你是不喜欢回合制的话，那你就玩这个传说。这个传说我觉得可以严重的推荐一下。
叫什么？
叫薄暮传说。
好，
枭星传奇。
对对哦，官方好叫枭星传奇。
官方的中文译名叫枭星传奇。
对对
对。
对
okay、
薄暮传说那个是当年就是错译，那是我翻译的当时。就是后来发现是错的，嗯，那不
是
并不是什么薄暮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尤里。龙威尔
尤里啊，对对，尤里尤里尤里，是的尤里，因为他是一个比较不正经的骑士，前骑士团成员啊，就是然后整个故事还是挺不错的。
嗯、
对，这个其实我尝试过很多次
啊，没打下去吗？
所有的我都打不下去，不是打不下去，没时间，没时间 ，sorry， 我努力了，
okay, okay,
努力了，
行
了，这个有 NS 的重置版很方便，
有的有的有的，全平台都有啊、
嗯。
那如果你想体会一下什么叫 JRPG 的黄金时代。
哎，
那我就强烈推荐一下《超时空之钥》。
哎，
它现在在 Steam 上有重制版，并且带官方中文。这个游戏当年是由梦幻三巨头，当年史克威尔艾尼克斯还不是一家公司，
对，都能合作做个游戏
啊、对，他们真的合作，就几个那个枯井对吧？然后那个小胡子，然后那个鸟山明、
坂口博信、鸟山明、啊、
一起做了这个游戏，当时真的是个梦幻组合，
对对对是。
然后这个故事。它由不同的时空，然后大家存在的不同年代的人、
嗯、
最后因为机缘巧合聚在一起， 还有就是我们印象中的反派就是魔王，就是坏的，对吧？但是其实魔王也有自己的苦衷，然后你在这里就能体会到，
而且它是一个时间轨迹，就是它有一个时间的一个谬论一样的那个游戏，那个
是的，而且它的战斗是比非常好玩，就是它战斗有一些组合技啊，有一些就是也要对一些战斗的，比如说招式的范围什么的，这个游戏也是
手机上面也有，
可能也是很多人心中的那个 JRPG 的 number one。
对。
对，我没有把它列在那，是我昨天就在犹豫要不要把它列出来，是因为其他几个对我来说冲击性更大、哦、所以我才忍痛给它割下来。但是如果要推荐的话，我推荐这个
好游戏。
那好，最后一个，如果你想体会一下什么叫 JRPG 跟现代技术充分融合又保持传统、
哎、
DQ11 千万不要错过、
哦、
这个游戏真的很棒，然后就是它保留了系列的传统，然后又能让你体会到当年的这些系统跟现代的技术结合起来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入门的话，这座是比较科学。对，如果你 JRPG 之前没接触过的话，
六爷讲讲，你觉得你
我也要推荐吗？
你推荐呗。
我觉得就听这期节目的人应该对 JRPG 还都是比较了解的，古往今来的 JRPG 吧，可能大家基本上都会有自己比较喜欢的，自己心中的那个经典的那个Top 3可能应该都会有吧，啊，说不定你要是让有人说出十个二十个来都是可以的。
都玩过之后，五十个小时之后，真的都是记忆犹新的好东西。
如果是那个想尝试这个经典 RPG 的话，可能我觉得主要就是刚才鸡翅推荐的那类游戏，就玩法和这个设计上面、剧情的这种故事的这种设计上面，都是那个年代的
佼佼者
RPG 的感觉的，对吧？对吧？现在 SE 不是找到了什么财富密码吗？对吧？就是疯狂重置各种 HDRD 的这个，是吧？对吧？这个可能未来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尝试这类游戏。这可能也是刚才雷电说的，就是未来 RPG 怎么走啊？经典类的 RPG， 我觉得说不定就是 SE 这个套路，说不定有可能。
嗯，
是。至少我很吃，
特别好。JRPG 真的是源远流长。说这个，最近有点萎靡。最近哪一个类型的游戏不萎靡？现在那个真正活得好的，真的要么就是车厢球，要么就是结合类、混合类游戏。这些当年炙手可热的游戏类型，他们的优秀的这种品质以及研究出来的手艺，全都被新时代的这种综合类型的游戏所用，并且大大的发挥，并且让更多的各种不同的玩家都能够加入进来，我觉得这就是他们留给现代世界最伟大的财富。
嗯，
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你如果玩了现在的游戏，想追根溯源，玩玩过去的就去玩玩，不想玩也没事，厂商也希望你多玩玩他们重置的一些游戏，有诚意的，有没诚意的，你这个能分得清就行。SE 最近还算有诚意的，
嗯，对，很有诚意。
有没诚意的我就不点名了，我也点不出来。卡普空最近都开始有诚意了，就是
哦，卡普空确实，
生化危机的重置做得多好。那么下面有机会，我们其实各个这个这叫什么消逝的类型，像星屑一样洒在茫茫夜空中，和银河融于一体，成了更亮的星星。哦，我也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反正就是这意思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也是感谢大家的收看与收听，这个希望以后多多联合，然后我们多多聊聊这些璀璨的明星。感谢六爷鸡翅和这个代替 VG 聊天室，感谢一下雷电的这个
技术了是吧？可以，
行，那就时间也不短了，就这么着吧。
嗯，
各位再见，
再见，
拜拜。